启示录第四章第三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罕弟兄1961年1月8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启示录》第四章第三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10108，历时3小时8分钟。那位弟兄神祝福你，早上好啊，圣经班的人，大家今早感觉如何？那我希望很好，阿们。那么有点呢，这是个简短的通知啊，我们说了我们今早会在这里啊，因为我还没有啊，我什么时候会离开以及离开的行程都还没有确定下来。那既然现在啊决定了接下去的6个月啊，我想我们最好今早就来聚会，因为要过一段的时间我们才能再回来的。那据我所知也需要到这个秋天了。我们在这个礼拜就要动身去德克萨斯州的鲍蒙特，下星期我们就在那里开始跟独立的教派和不同的教会合作，举行大约8到10天的聚会。那事实上是由德克萨斯州鲍蒙特一个名叫耶稣之名的教会主办的。那不久前我们在那里举行过很大的聚会，就是在这张的相片被拍下之后，那他们啊，我知道他们坐在车厢去到那里的。那我相信27节车厢的火车过来参加在鲍蒙特的聚会。那在那儿那个市的市长和其他人举行全程的游行啊，穿街过巷，在伯蒙特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我们下个星期会再回去，当时本想再去圣安东尼奥，但没有足够的时间就动身返了回来。从那里我们还要去到凤凰城、洛杉矶，再到长滩，然后我们就回来，若主愿意再回到东海岸，进入弗吉尼亚、可能卡罗莱纳，那回到伊利诺斯州的布鲁明顿，再从那里去到莱恩雷公高中，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啊，去参加基督徒商人会，接着从那里动身去到北方的英属哥伦比亚，再往上去到阿拉斯加，在那里待到6月。那我们希望能有一段美好的时光，那祈求因关于这个教会的收入税案而受到的这一段时间的调查，那到那个时候就结束了。那如果6月没事的，那时我们就可以去到海外，那正是去非洲的好时候，6、7、8月去非洲。我的确非常的需要你们的祷告，我们正在仰望主的再来，这一切的事都有可能是主的旨意，只要我们不知道他可以，这些不完全是主的带领，我们只是把所有的邀请放在一起，为他们祷告，求问主我们该走哪条路。似乎我并没有把这一切都留给我自己，那我让别人来考虑他，为他们祷告。那似乎我们倒好像觉得这次被带领要去西部、南部和西部，那我们又从各个地方来了邀请，所以啊，我们就开始要去了。那在我心中第一个要去的地方要么是鲍蒙特要么是圣安东尼奥我们查了查，那从这两个地方来的邀请都有。那我们给鲍蒙特打了一个电话，由于他们有42个教会与联合五旬节派等等的合作，那我们认为有一个大礼堂，每个地方给5、6天，那倒不如给他们10天左右更好。那我想如果像那样集中起来那会更好。鲍蒙特和德州那一带的油田地区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我们期待在鲍蒙特有一个很好的时光。那我们从未想要去那些大的中心呢或大的地方，我们想要去的时候是要照着主的引导而去的，那不管多小或多大，要的是主在带领。那任何时候主都可以给我们一个马其顿的呼召，我们就随时离开工厂去做他呼召我们要做的，不管是哪。我们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时间能跟你们这些好人一起来围绕神的话语进行团契。我相信现在你们会忠心 来教会，顺服借着我们勇敢的弟兄 Neville 弟兄所教导的圣经，我高度称赞他是主神的一个仆人，跟神走得越来越深，我对此非常的高兴。那小教会，我奉主耶稣的名劝告你们，要在神的恩典上长进，牢牢地守住自己，一直仰望哥哥他，把一切的毒根从你的心里和魂里除掉，让神能随时使用你。如果你觉得要做一件事，一个启示什么的，或某个警告的东西奇怪的临到了，你要谨慎，撒旦极其的诡诈狡猾，瞧，那要把它跟神的道来对照，要请教你的牧师，瞧，那你们发现恩赐等等爬进了教会里，还有这些恩赐的运行，在你让它运行之前，首先那你觉得它在你心里边催动你，那仇敌是非常的狡猾的，瞧，每次把教会撕成碎片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恩赐，但运行错了，叫神想要做的事被错误的运行了，这不但伤害了你，还撕碎了整个的教会。行，那请教要一遍一遍的对照圣经，然后试验它，看它是不是属神的，要一直的试验它，考验它，看它是不是完全的吻合与道一致，那这样的就没事，行，只要道说了它会在这里，要以某个方式来运行，那就要支持它，绝不要偏离，不管是什么人做的，看起来多么的真实，如果他得不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经文里的反射，那就别管他，要不要冒险，我们处在末日，这是撒旦尽他所能的迷惑人的时候了。那如果那我想要占了老板的位子，请赦免我不是老板，但对你们来说，我觉得就像保罗从前曾经对他的会众们所说过的，你们是我冠冕上的星星，当我跨过土地到达彼岸，在荣耀的情形里遇见你们的时候，我要你们站在那里发光，就像冠冕上的星星一样，那我想要你们去到那里，我也想要去到那里，那我记得在我的印象中，我在彼岸荣耀的土地上看见了主的同在，然后说是他的子民，我四处观看，我告诉他们，那他们告诉我主要先照着我所传讲的福音来审判我，我说我完全是照着保罗所传讲的方式来传讲，那几百万人就喊道，我们正安息在那个上面，瞧啊，我想要的是那样，有一天我们将要在那里见面，神从未差那位弟兄和我做老板，从来没有，我们只是你们的弟兄，明白吗？在福音上的牧师，在福音上的教师，所以让我们大家一同的做工，有时候如果一些事情的运行必须受到责备，或是要用责备之类的方法，那如果那个有恩赐的人拒绝责备，拒绝受责备，那记住那恩赐就是不对的，那一开始就不是属神的，神的灵总是准备受纠正，是甜美谦卑愿意的，所以如果他站起来说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做，那你知道的时候，那记住傲慢的灵不是出于神的，所以那为什么要接受一个替代物呢？当一切全地都被神的荣耀，神真正的能力所充满时，瞧，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接受一个替代物呢？我们现在已经很接近幕后了，那记住圣经说了，撒旦会极其狡诈的进来，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被拣选，我希望我们是，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当紧紧的持守住圣经，如果一切都跟经文一致，都在圣经的次序上，把荣耀带给神，给教会带来尊贵等等，我们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因为圣经支持的，但如果只是我们的理论，那就支持不了，没有任何的益处，只会失败。所以如果事情临到了我们，那不管它看起来多么真实，如果它不对，不符合经文，那就马上除掉它，因为有一个真实的正在等待着。行，所以祷告，那不管你们做什么，请一直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因为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是最后一次去到施工场上了。那我们就要，那记住大的事情正在发生，世人对他一无所知，耶稣来了，生活死了，献祭又回到了荣耀里，几百万人却对这事一无所知，瞧，的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大事，那耶稣到他自己的地方来，瞧， 那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不是像外面的人，是像教会，是教会，是教会要受到他的震动。那过去我想的曾经跟那个不同，直到有一天主对我说话了，让我回到道中，思想众先知是怎样说到了约翰来的时候，说高处要削平，低处低洼要填高，神的大能要怎么行事，众山要跳跃如公羊，树叶要拍掌。瞧，那看起来像是真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瞧，那它发生的时候怎么回事呢？一个老人从旷野中出来，不许胡子长得老长，身上裹着一块破羊皮，旷野之中没有便利的设施。那他从九岁就到了那里，那时他三十岁了，从旷野中走出来，跺着脚传讲悔改，站在约旦河岸其栖身的泥巴里，那就是高处削平地洼填高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属灵的理解。那记住，神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住在这地上的魅力中，他反对这种东西，他永远不会，伟大的信息永远不会搞出个某大的某某某，他不会那样发生的。神的仆人不会以那种的方式行事，他的魅力和荣耀是从上头来的。那昨天两天前跟我的好朋友班克斯伍德弟兄，那一起去肯塔基，上去肯塔基有一个女警察站在那里，伍德说，老师我们最好慢下来，那他很粗野的。我说是没错，我说当一个国家到了一个地步，几百万人失业，他们却让女人来做警察，站在外面做出租车司机等等的东西，那是我们国家的最大的污点。女人在外面找事儿，就跟兔子爬进油壶差不多。瞧着这，那不是她的位置。我说这点过去非常困扰着我，但现在我记起来了。难怪，那这不是我们的国度，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那为什么女人剪短发、涂脂抹粉、唱摇滚那等等这样的东西呢？那这些人们上教会等等还认为那没关系，为什么？他们是美国人，他们是美国人，有美国的灵。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活，我们的灵是属于另一个王国的。如果我们的灵是属于这个王国，我们就会同这些的东西一起的敬拜，我们就会敬拜这一切污秽的歌曲，敬拜所有这些的摇滚乐。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富也在那里。我们的财富在上头，所以我们要去一个国度。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只是在这里寄居，竭力领其他的公民从黑暗里出来，进入一座城。那或许是举行一个全市性的布道会，耕耘一个星期或十天，只为了在那里的一个宝贵的魂，一个，只是一个人坐在那里。你可能会说，聚会非常的成功，5000人来到祭坛上，那可能没有一个人得救的，没有一个。瞧，可能，那你可能想，那只有两个人来到坛上，但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宝石。我们只是在溪水撒网，神把鱼挑出来，他知道哪个是鱼，哪个不是。瞧，那我们只是传道。记住，你们在这个教堂里也在做同样的事，但一直记住这点，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神的声音就是他的道。那天我在想，这些人怎么说没有，那某宗派教会说神的医治是不对的，那没有人被赐予了神医治的恩赐，除了使徒保罗和阁楼上的12个使徒们以外，他们被赐予了神医治的恩赐，那就只有这些了，到此结束了。但你看，那通过威利弟兄在这里，那为我们非常精彩的讲解了这张奇妙的图表，那条的细线一直贯穿的众教会。那我想知道，对于教会的历史，艾尔纽和圣徒马丁，那同一个宗派会怎么说呢？历史历代的所有殉道者，在使徒死后的几百年，都说方言、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行神迹，是全教会。但如果那只是给使徒的，那我想知道他们又是怎么回事呢？ 看着那是何等的目光短浅吗？他们没有属灵的悟性，就是这样，瞧，瞎眼，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罪的意思就是不信，任何不信的东西都是罪。如果一个人得到了很长的头衔，神学博士、双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却说没有像神的医治或圣灵奇这样的事儿，这人就是死在罪恶之中。他可能会解释圣经中的各样奥秘，但他的生命、他的见证证明他是死的，他死在了罪恶过犯之中，因为他是个罪人。罪就是不信，任何人都罪不是犯奸淫、抽烟、跳舞以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不是罪，那是不信的属性。但是一个信徒，哪怕一个人不喝酒、不抽烟、不做这些的事儿，从不说一句坏话，遵守全部的实践，但他仍然是一个邪恶的罪，行，依然是极其的败坏。如果他否认关于神的大能的任何事，他就是个罪人。罪这个词儿就是不信。那现在你留意一下，你会看到那是对不对的。一个不信神话语的人就是个罪人，就不能进到天国。那今早我想靠着主的旨意和圣灵的吩咐，那以他为己任，再次来到这个教堂，那可能要留你们两三个小时。但我想在离开之前讲完启示录第四章，那我希望这不会让你们感到乏味，那我希望它对你们是荣耀的，那我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那它会是对你们有益处和有帮助的东西。那或许那我告诉我别的今早下来这里分发祷告卡，那如果有陌生人在我们中间的话因为我们就要离开了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那只有神知道。那我想或许最后一场聚会，那大约九点他打电话给我说，爸爸，有些人需要带导的，我问过了他们，那是一些经常来教会的人。那我说那就不要分发祷告卡了，行。我说因为这是人，那如果我们今早为病人祷告，我们就要叫人们上来为他们祷告。但我说如果那来我们教会的人我们都认识，那不，我想要一些的生人。他说他出去了几分钟前，我站在外面时他碰到我说，我分了几张祷告卡，我只给几个陌生人发了祷告卡，那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说好，那我们要看信息的进展如何，那看我们讲到哪儿了，然后再说。他说当然很多人都想要祷告卡，那他们是在教会里的人。行，那我们知道神就是神，只要他做的事儿，电话一直响，那人们有不同的事儿，有时只是小事，那神是在应允的祷告。那我想知道那天晚上大约12点或1点从新阿尔巴尼来带着呼吸困难的婴孩来我家的女士，那或她的丈夫在不在这里在那里。好的，那婴孩怎么样了？好，很好。好的，那让我告诉你，叫他圣灵说话的时候，那些事是你所不知道的，没有发生过。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宝贵的弟兄弗雷德，我刚才听见他说阿门，但我找不到他，他在哪儿？这儿他在这儿，弗雷德索斯曼弟兄。那让你们看看这有多简单，他有几个朋友来了，我猜是威尔奇埃文斯弟兄，那我不知道，他们有一部拖车在那里，那他们把门锁了，那弗雷德却把钥匙丢了，到处找也没找到，那威尔奇弟兄就要到了。那后来日子到了，他又到了，但他们却找不到钥匙，于是他就打电话到我家里来说，伯拉罕弟兄，钥匙在哪里呢？我们到哪儿能找到呢？那一个人问这种的问题，可能会让你们一些人感到很困惑。那等一等，记得基士的儿子找骡子的事吗？如果我手里有礼物，我就带下去拿给先知，可能他会告诉我那些骡子在哪儿，还记得那个吗？他正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就遇见了先知。他说：“你们正在找那些的骡子，你们回家去吧。”他们已经回去了，对吗？那我祷告，所以他就走了过去，捡起了钥匙。就这样的，行。艾德道尔顿弟兄，你在哪儿？ 奈德·道尔顿在哪？我知道他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我刚才见过了。哦，在后面，哦，他在那儿。他通过对讲机或扩音系统听见了我。那天晚上，一个电话打进来，艾德顿的情况很严重，那我想帮助他。不，他说我只要你求神，那我求主帮助他。那第二天的妻子打电话来，那有人来帮他们解决了问题。是的，对吗？艾德弟兄，他就是神，就是这样，他就是神，晓得他一直都是神，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处到另一处，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他都是神。我没有到处去吹嘘那些事儿，我本来也不应该那么做的。那不要让右手或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我们只在我们自己中间谈论它，但不在别的地方吹嘘那些的事儿，因为那是自傲。好像是神只为一个人做那些的事儿，特别任何相信他的人都是那样做的，这是信仰、信心。不管什么，不管你想做什么，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只要把它交给神，他预备了一切，对不对？他应允祷告，他是一位，神是一位应允祷告的神。那，所以我想在最后这场聚会结束，那当我们当我们行事时，那我们在聚会的结束时，那可能会有辨别人心的事，如果主愿意的话。那或许是在聚会期间，我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喜欢那样，那不要定下某件的事，只要让神照着他所想要的去做。那现在，那找到启示录第四章，并停下时钟。那一个人说：“比尔弟兄，啊，什么？我可以说话吗？可以，弟兄。这个弟兄做见证。”那我当然相信那个，我绝对的相信那个。那威尔奇·埃文斯弟兄，那我想着就坐在后面。那我们翻到启示录第四章的时候，那我来说一下。那不久前在这里，你们都听说过，在报纸上看过，在路易斯维尔有这么一个偷车的团伙，他们很快的把车开到肯塔基的什么地方。那在肯塔基你甚至都不需要有牌照，他们会在肯塔基给你搞一个。所以你唯一要做的只是把车开到那里卖掉，所以他们偷了这些车开进去重新的喷漆，那把那些的车拿去卖掉，那你只需要把你的街号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搞给你一个车牌。那所以他们就从街上偷了车，飞快的开着去，开到某个地方的店里，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换掉，叫重新喷漆等等，那开去卖掉。那这在全美国各地来说都是一个特殊的职业，在肯塔基人数最多。那不久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那好心的宝贵的埃文斯弟兄和他的家人，每个星期天都从乔治亚的梅肯一路开车来这里听福音。吼吼，那么何等的忠诚，何等真实的朋友。那他去到米勒家自助餐厅，那我不是在为米勒家宣传，但不管怎么样，我的确认为他们有权肯塔基最好的食物。那肯塔基的路易斯威尔，那这里，那我不是指我曾进去吃过饭的你们私人的家，我是指的外面的餐馆，那你知道。那我也去那里吃，我在那里给家人吃的比我在家里给他们吃的还更便宜。是的。那当时我进了那里，埃文斯弟兄也进去了，那他给自己叫了点东西吃，把车停在外面。但是出来时，他和全家人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了车里，那他的车就没了，什么都没有，都不见了。哦，可怜的MC 弟兄是一个像我们大家一样的人，他在那里有一个小生意，修理汽车，买旧的汽车把他们修好。那他是个穷人，花钱来这里，因为他相信这样的福音。我祈求神差遣一位使者去到那里，在那个地区能够帮助他们。那 MC 弟兄走过来，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通知了警察，他们也找不到，于是他就来到我家里。那他和弗雷德弟兄他们，我们坐在房间里谈了这件事。那这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坐在房间里找出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要去了神那里。那时我们就求主让那个偷车的人转过来把他送回来，不管他在哪。那通常他们把车开到鲍林格林一带或什么地方，要让车离开危险的地区。那小孩在这样，他们就能让知道他们把车重新喷漆了，搞好了，这是一辆好车。那我想是旅行车，对吗，埃文斯弟兄？那是一辆旅行车。那所以，那后来的事就是，那我们跪下去祷告，主给了我们证据，那一切都没事了，一切都好了。那主的大能进来与我们同在，埃文斯弟兄出去， 那起身，那兽带领沿着某条的路走了下去。他回到杰夫·谢维尔这里，车是在路易斯维尔被偷的，然而他的车却停在这里，汽油刚刚好，把车开出来，开到离鲍林格林很近的地方再开回来。他们从汽车里出去，把车停住，将钥匙丢在里面就走开了，把车放在那里，就在杰夫·维尔他能找到车的地方，不是路易斯维尔，是在杰夫·维尔一路把车开了回来。那你知道，主能让鸟顺从他，他能让人顺从他，他能让他的敌人顺从他，他能设立先生，他是神，他的车放在那里，没有一样东西丢失，只有半箱汽油没了。他差不多到了鲍林格林，圣灵并且说转过来，回到那里，把车开到杰夫·谢维尔，放在这里的街上，停在这里，因为我要打发他往这边来找车，对吗，威尔奇弟兄？是。他是神的应允祷告，罗伊弟兄，他真是。那是索特弟兄，那是同样的事儿。他医好了你的小狗，那我知道他医治了，他应允祷告，他仍然行神迹，他仍然是神，他过去一直是神，他也将永远是神，他是房顶上的神。那在这教会唱这首歌的弟兄是谁？是厨房里的神，是农场上的神，是汽车里的神，他是到处的神，他从头到尾都是神，是神。哦，太奇妙了，那我们要赶快开始讲道了，不然永远也无法进入这堂教导。好了，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一下。仁慈的天父，我们何等喜爱你的圣言，以致我们的心在里面燃烧。我们知道你的灵就降在我们中间，要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伸出去抓住它。主啊，你话语所带给我们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知道在这个黑暗的时刻有太多的混乱，就像先知所说的，末日那将有饥荒啊，或者类似的东西，不是因为无饼和无水，那因为听不见神的真道，人们从东跑到西，从北跑到南，寻求神的真道。道，什么是道？耶稣就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看到神的真道彰显，完全照着经文被彰显出来，成就了，那人们怎么奔跑寻求却寻不着。哦，神呐，我们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几年前我们找到了这位我们心里所珍爱的主，那看到我们没有一点的困惑，我们真是太高兴了。哦，神呐，你说到那日认识神的人被刚强行事，我们现在就在末日了，看见耶稣所说的要成就了这一切的事儿，在我们中间彰显了，神迹奇事和异能行得出来，完全照着神的行事方式被行出来。正如他说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主啊，你借着圣灵让我们把手伸到那道中，得到那些真实的东西，借着道把他们连接到哥哥他，看到我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富足、祝福和荣耀，一切都归给那位配得的。他上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亲自坐在宝座上，因为他是从创世以来就被杀的。父啊，今早我们要讲到他，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心，让他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祝福我们，丰富我们的经历，医治我们中间的病人，赐给我们得胜的恩典。神呢，当我去到施工场上面对敌人时，愿我意识到时刻都有祷告作为我的保障。哦，我要完全的依靠那保障。敌人临近，但我知道有保障挡住，因为爸爸妈妈们、男孩女孩们、基督徒们有重生经历向天国行进的人正在屈膝祷告。哦，神呐，施行拯救，父，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冲入那边敌人的阵营， 征服每一个正在等候的宝贵的魂。主啊，求你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在启示录第四章，我们结束了第三章，让我们存敬畏的心。那我不想留你们太久，但在第三章，那作为一个预表，教会上去了。约翰被提上去时，那教会上去了。那从那个时候起，都是在处理以色列人，直到教会再回来。那你们看不到这是怎么回事吗？那今天人们说，哦，有大的事情要震动整个世界等等，那是不符合圣经的。是的，先生，接下去的事儿是教会的离去。那读一读这些的教会时代，你就会看到，那这些要发生的其他的事儿是在婚礼仪式期间，那时教会已经在荣耀中了。那神回来有大骑士行出来，借着犹太人行出国际性的骑士等等，根本没有去了教会中。第三章结束了教会时代。是的，那教会时代随着极少数的人而消失了。那么发现，那请听这里，那我今早又看了，那这一章简直让我的心都碎了。在教会时代结束时，基督的位置和态度，那是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想一想，在结束时基督在哪里呢？在教会时代结束时他在哪里？在教会的外边，被宗派和信条推了出去。那他的态度是什么？想要再进去。那真是一副凄惨的景象。那我们在这里发现，那此后约翰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话，那是什么？圣灵离开了地。此后，从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启示录四章一节。教会离去之后，那一扇门打开了。我们讲过了那些的事，基督就是门。在七盏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个声音，是约翰在天上所听见的同一个声音，说你上到这里来。约翰就上去了，这代表教会进入了被提中。约翰在圣灵里上去，被提到天上，预先看见神所应许和对门徒所说的一切的事，说他若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们何干呢？他看见了主的再来以及要发生的事。他在地上看见了地上发生的事，直到教会的被提上去又降下来，甚至度过了千禧年。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上星期天我们在四章那四节停了下来，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我们看到这些人是长老。那长老从来不是指天使或任何的活物，他是指被赎的人。长老因为他们那宝座冠冕领地，那从来不是指天使，那冠冕和宝座等等是跟人有关的。那这些长老戴上了冠冕，穿上了衣服，坐在宝座上。我们在其他部分的经文中发现他们是十二使徒和十二位先祖，24位长老，那也就是24位，十二使徒和十二位先祖。我们甚至发现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城，那地球爆炸后一切都变成了碎片，那地上没有剩下任何的东西，只有火山灰了。那将来剩下的就是那个海也不再有了，海要枯干了。 那正如我昨晚或昨天在什么地方对人讲的，那地球曾是像这样直立的围绕太阳，那从上到下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热。那在英国北边的冰地上，那你可以往下钻探500英尺就能够找到棕榈树，那那些树被突然冻住了，那就好像现在的冰箱，那就像你们说的那种的脱水冰冻等等，那深度冻结能让草莓保存很多年。那瞧，在那个时候也是同样的，上古的毁灭迅速临到，淹没了整个的地球。这事发生时，那原子能将地球震出了轨道，那它就冻结了，就待在了那里，那种的情况里。瞧，往下挖就能找到它们，那上了北极圈一带，那还有棕榈树等等，表明了曾经有人居住，很美丽。那现在它又要被震回去了。那当我想到神把那些的水放在那里，在创世纪一开始，创世纪第一章，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神把地和水分开就成了地，但整个地球是被包住了。那神所做的，他通过空气，那他只是那空气是那空气充满了氧和氢等等，那神就将空气从地上提升上去，把水分开。那当时地上还没有海，神滋润全地，甚至都没有下雨，神借着泉水等等滋润全地灌溉。那后来呢，那当时的唯一做的事，当人把地球炸得偏离了轨道，偏向一边时，发生了什么呢？它导致了下面热上面冷，那热和冷累积了什么？那现在摸一摸那些的窗子，里面热外面冷，看到汗吗？那雨完全就是汗在流汗，那水就是灰。所以当他那我喜欢这首歌，宝贵的主，你按手在草原上，将你奇妙的手按在山脉上，主啊，你使泉水怜悯流出，叫高山立起来。哦，主啊，把你宝贵的手按在我身上。你造了云朵，造了形成雨的云朵，从雨造了海，从海带出了云朵，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主啊，你用你的命令托住地球和天空。哦，请把你宝贵的手按在我身上。哦，多么伟大！是的，天上的神。那在这个伟大的时候，那地球还在像这样倾斜着，但神给我们做过了一个应许，不再用水，这次是用火。那不是把它扔，那当然他们使地球远离了太阳，那地球就变冷了。如果你把地球扔进太阳中，它就会烧起来。用神用水毁灭了地球，把红放在空中，他不再这么做了。现在他给了一个应许，他要焚烧地球。那你已经到了罪恶一切的魅力污秽堆积的地步。那不久前我开车经过草原，小孩子的时候，我常想拿起我的历史书和地理书，就会想起西部大平原。那我说有一天我要和平安静的住在那个没有罪的地方，我要漫游田野，那像印第安人一样打猎，那我要一生一世住在那里，过着一个安宁的生活。那现在它成了那白人去到了那里，白人去到哪里，罪就跟到哪里。这是地上所有人中最大的凶手和杀人犯，就是白人。这是所有肤色中的最被盗的。那不久前在报纸上，那从非洲来的汤姆利兄在这里，两个星期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文章，我相信是的。他们说如果美国人仍然被允许去非洲，十年后非洲的大狮子将会完全的被灭绝。还有大象，那些被盗者无论到哪里都会开枪。照片上有两头雄狮试图扶起一头受伤的雌狮，好像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那他不想，那雄象不想让雌象死去，那每个拖住雌象的一边，像这样，那免得他倒在地上，那他已经被打得稀巴烂了。那一个像这样随便乱开枪的人根本都不配拿枪，是的，他根本不够格的拿枪。两年前，那我试图将一群的麋鹿，那赶到我的好朋友那里，那罗伊罗伯森他们在后面， 我在科罗拉多领路，那知道我们有一群上好的鹿，那杰夫和我把他们赶上那里有好多年了，大约有80多米路。我听说他们让几个从丹佛来的政府官员去了那里，那穿着制服裤子绑着绑腿，那些人是猎人，那他们上到那里，一群人坐在吉普车上，像那样去到了我们的地段。那我在后面驱赶这些的麋鹿过山，大约1-2英里，他们聚集成群，那里必须把那些大的雄鹿等等分离出来。那如果你不这样，整个的鹿群就散了。那这就像饲养牲畜或任何东西一样，野生动物跟我们应该是一样的，它不是靶子。如果你想打靶，他们在这里有打靶场，可以让你去打靶。这的那样屠杀东西简直是耻辱，是犯罪，是不敬虔的。那我数了一下，有123颗子弹从机枪里边射出来，要从他们的肩头上开火。那天早上，班克斯伍德弟兄跟我一同去了山上，我数了有19个流血的伤口。那他们对打猎的事一无所知，那你要是开枪打一头那么大的动物，只要打得足够深，一枪就可以杀死的。但他们只是乱开枪，砰砰砰，一头接一头的开枪打，他们会死的。那是他们的体内发热以后，即使你找到他们，肉也不能吃了，他们很快会变质，食腐动物、豺狼等等会把他们吃掉。19个流血的伤口，大雄鹿这么大的蹄子，在他们被枪击中的地方血溅了2英尺远，他们不应当许可一个那样的被盗者手里拿枪的。是的，他们根本不配拿枪。我那么做简直太可怕，那是犯罪，那太可怕了。但那就是美国人，那加拿大，那你们从加拿大来的宝贵的人，如果美国继续这么做，过不久加拿大就会像美国一样下流了。走到加拿大边界的任何地方，你都发现美国人的气氛。这个美国是列国的妓女，它绝对是这样，它将比现在还更糟糕。他走到了尽头，圣经讲到了他的命运，说到了他会怎么样的。美国下流腐烂污秽一无是处，绝对没错。他曾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传播了福音的信息，是什么使得像现在这样的？因为他拒绝了福音的信息，弃绝了真理。现在他太可怕了，他的结局快到了，不用担心。我在异象中看见了，那是主如此说的，就要到了，他要偿还他的罪恶。从前美国还是美国的时候，他是个伟大的国家，在以色列之后，世人所知道的最伟大的国家就是美国。但现在的肯定玷污了自己，他弃绝了信息，他什么也不接受，他是自己。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是在哪里了，人人都知道，上次的选举就显明了他的属灵立场在哪里，他却不知道。这些长老带着冠冕坐在宝座上。第五节，那我们要开始来讲。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哦，我爱这个，你们呢？哦，我觉得这是好像合体的外衣一样。那你知道，那我那当然，我是只穿上了一件属灵的外衣，你们都知道的。好的，从宝座中，那让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宝座。这个不是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已经结束了，不再有怜悯了，没有怜悯了。那我们要怎么？那审判座怎么成为基督的审判座？那审判座，白色的审判宝座呢？那时会有怜悯吗？一点怜悯都没有了。在审判的宝座前，你可以呼求怜悯，直到你再也喊不出声来了，但你就像在对着空气呼喊一样，因为不再有怜悯了。但现在是怜悯的日子。那让我们翻回到旧约看一下，找出怜悯是什么，回头看看这个宝座发生了什么。那当然，这个宝座是审判座。那今天之所以有怜悯，是因为施恩座撒了一个赎罪祭，就是血。只要血还在审判座上，它就不是审判，而是怜悯，因为某个东西死了，止住了审判。那你们如果明白了，请说阿们。只要血还在施恩座上，就表明某个东西死了，挡住了审判。但是当教会被提了， 施恩座就成了审判座。在旧约和新约中，那圣所是圣所的陪审团所在的地方，那法官在圣所的座位上，那个审判座和圣所充满了烟，那是什么？就像西乃山，是审判。怜悯已经离开了神的宝座，神要毫不怜悯的审判世界。多少人知道这个？在那个日子，他所认得的唯一的东西是什么？血，那是唯一能止息神愤怒的东西。亚当和夏娃做了一条的围裙，就像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或五旬节派所做的一样好，遮住了他们的赤身，但神能看透这围裙。于是神杀了某个的东西，拿死的皮、死动物的皮来遮住它，血必须要来代替的，那个才能止息神的愤怒。他看见了血就离开，因为某个东西付上了自己的生命。吼吼，神呢，想一想，唯一能拦住神的东西就是血，只有一种血能够拦住神，就是他自己儿子的血。他一看见那是他自己儿子的血时，他就会退去，因为那是神赐给他儿子的礼物，要救赎他预先所知道的那些人。这血让神的审判止息，但当那血离开，所有预先知道的人都蒙召进到了这宝贵的身体中，他的教会做好了准备，就被提上去了。这是神的愤怒，就要落在人身上了。哦，弟兄，永远不要想站在那里。我宁愿站在一挺机关枪前，我宁愿被切成碎片，我宁愿被一寸一寸的锯掉，随便什么事情发生。那正如哥伦布骑士的誓言，宁愿让他们切开我的肚子，在我里面燃烧硫磺之类的东西，把我的手臂和腿切掉，无论做什么，但绝不要让我站在神的白色审判座前。哦，让我在基督的座位前接受这个宝座，接受他的血。主要我两手空空无代价，别权无此功效，无他，只有耶稣宝血。我知道的就是这个，这是我一切的希望和支柱，只有耶稣的宝血。难怪艾迪·佩洛尼特，他的歌被人拒绝，他是个基督徒，坚定的基督徒，但他们不想买他的歌。一天他说，我要写一首歌，有一天他们会接受的。在宗教的歌曲里，人们需要加上现代派的东西。那一天圣灵抓住了他，他就拿起笔来写道，齐贺耶稣大能圣名，天使夫妇敬拜，在主族前冠冕献成，尊崇万有主宰，立在基督坚固磐石，其余根基全是流沙，其余根基全是流沙。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朋友，无论是敌人，无论是国家，无论是财富，无论是贫穷，无论是好，无论是什么，其余的根基全是沙土，那才是唯一的东西。最终一切都要消失，但是立在基督坚固磐石上，其余的根基全是泥沙。牢记这一点，注意，那让我们翻到利未记16章，那我们往前翻，把圣经一直翻回去，现在翻到利未的律法，来看看利未记。利未记16章，这里从16章14节读起。哦，那我喜爱花时间在这些的事上，那把他们讲出来。利未记利未记16章14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弹在施恩座上。注意，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讲到这个施恩座的东面，不要忘了东面这个词。耶稣要从哪里降临？驾着荣耀的云从东方降临。太阳 SUN 从哪里升起来？东方。人子 SON 要在哪里升起来？东方。施恩座安放在哪里了？ 对着东面，为什么我让你们都向着东面这个方向做呢？为什么祭坛是向着东面的？那我们等一下要来看一看，那这太美了，我要把它画出来。那我叫人们尽量多带纸等等的东西来，那等一下要把这些的图画来画下来。好的，又要坛在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学七次。哦，这有多美啊！在东面弹七次，那什么，七个教会时代要被血遮盖。哈利路亚，耶稣基督的血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到每个时代都是一样，足以拯救每一个罪人，医治每个生病的人，带来神迹奇事的发生。七次远在旧约，在基督到来之前1490年，想想象征七次，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难道是什么？他们所跪拜的施恩座在哪里？约柜里面是什么？律法，律法干犯一条诫命就会不得怜悯而死。那既然你能有怜悯，血就必须被摆在坛上，他们坛在施恩座上，施恩座就是你所跪拜的和祈求怜悯的祭坛。真的不要让我们从教会接受怜悯，而是人们所跪拜和呼求神怜悯的老式的祭坛。怜悯是丰富的，白白的从主耶稣的血里流出来。现在那个也是怜悯，那就是施恩座。但你们注意这里，这不是施恩座，因为那里有闪电雷轰声音。施恩座上没有闪电和雷轰，那是审判了。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9章16节，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9章，那我们从16节读起。那到了，那听着，神降临在西乃山上，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那脚声是什么？天使长，营中的百姓，那听着，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审判。他们行进到那里，神给了他们旅途所需要的恩典，但他们要求一个律法。他们神要他们是跨宗派的，但他们想要从中建立一个宗派，让他们可以去辩论的，而不是来跟随神，活在神大能的管辖之下。恩典已经提供了一位先知，恩典已经提供了一个赎罪祭，一只羔羊，恩典已经提供了所有的这些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想要审判，他们想要一些他们能做的东西。神说聚集他们，我让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我要告诉他们那是什么。那读一下，听着，脚声越来越大，直到它震动了全地。 你们看到审判是什么了吗？我可不要那个，给我怜悯。是的，那是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弗雷德弟兄。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那注意第十七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哦，我要在和平里迎接的，而不是像那样都站在山下远远的。那记住，那座山周围已经划定了界限，即使是一头母牛碰到了山也被当场死亡，没有什么能够进入神的面前。神摩西率领百姓出来，第十八节下一节，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就像窑炉烧着冒烟一样。他降下什么？不是在耶和华的荣光中，乃是在他审判的愤怒中。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弟兄，我可不想出现在那里。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摩西说话，不是百姓说话，他们都浑身发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那人们坐在教堂后面嘲笑说方言或是在灵里跳舞的人，他们完了，亵渎圣灵，永远被盖上了印。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不要光盯着他看，要么远离他，要么就接受他。我最好放下那节的经文，来继续来读其余的经文，看看神说了什么。百姓说，摩西你说话，不要再让神说话。现在我们希望我们没有求这个，行，摩西让你向我们说话，如果神说话我们都必死了。行，神预备了一个赎罪祭，那宝座的声音，来注意这个宝座，宝座前有七星，星的声音，声音，那你瞧，启示录四章或五章，那有更多的声音，我们发现有闪电、雷轰，还有声音从宝座中发出，不是一个声音，是几个声音，复述，那什么？神对教会说话，借着欺凌反射自己。当神真正的恩高说话时，那就是神的声音，气绝他就要被挪开灯台。声音，七个教会时代的声音，在角落这里，这些声音说话时伴随着雷轰和闪电。那现今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哦，我们相信不应该在讲台上谈论音节，哦，求神怜悯。哼，我们需要属神的人，不胆小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做传道人的，但你有一个声音。如果你不能向人们传一篇道，如果你是传道人，你就被呼召到讲台上讲道。那如果你不是，你仍然是一个传道人，却是给人们活出一篇道来，让你的讲章活出来，那是神的声音。给那些气绝的人带来责备，没有人能指责这个男的或这个女的的生命，他们甜美，那活出他们啊！如果曾有一个属神的人，就是那个男的或那个女的了。 想活出你的奖章。如果你没有被呼召去做一个传道人，那就不要试图讲道，你会把这些给搞混淆了，搞糟了，那就会使人们乱套了。那你不知道，只要你会毁掉他们，还有你自己，只要活出你的奖章。传道人被呼召去传讲他的奖章，要活出他的奖章。如果你不能活出他来，就别去传讲的。但你应当活出你的奖章。好的，这是声音。哦，我们在杰弗逊维尔真需要成千上万活的声音，神的雷轰鸣出甜美、纯洁、圣洁和没有玷污的生命，今天毫无瑕疵的行走在地上。是的，先生，真正的基督徒，那是反对敌人的雷轰。魔鬼不在乎你能喊得多大声，魔鬼不在乎你怎么会跳，怎么做这个叫喊。使魔鬼受伤的是看到那个成圣、圣洁、奉献给神的生命，对他说任何的话，叫他任何的东西，让他还是极其的甜美，继续的前进。瞧，这会把魔鬼赶走，那才是震动魔鬼的雷声。好像你说，要是他讲到能像一位葛佩里呀，一位奥罗罗伯茨或某个人，一个有影响的大演说家，他就会。哦不，有时候魔鬼嘲笑那种东西，他根本不理会那个。你得到了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的神学和神学院所训练的一切，魔鬼只是坐在后面嘲笑你。但当他看到那个生命，看看那些的门徒在那里，那天那个得了癫痫病的癫狂的孩子，他们说魔鬼从他里边出来，魔鬼从他里边出来，魔鬼从他里边出来。那魔鬼坐在那里说，你们是在让自己出洋相，你们看到你们在干什么吗？耶稣告诉你们，他差遣你们去把我赶出去，你们却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弟兄，当他们看见耶稣来了，就被静静的走过来。他用不着说什么话，那个魔鬼当时就已经怕了，他知道他必须得离开。是的，因为来了一个生命，不只是一篇讲道，而是一个生命。耶稣说，从这里边出来。哦，那就够了。他安安静静的，没有疑问。耶稣知道他在做什么。声音，七个号角的声音，有七星，即七位使者的声音。那现在注意这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七盏灯。那我们在这里画一下，宝座、圣所、会幕。那这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颗星，七盏灯，七位使者，七灵，绝不是指神在七灵中，而是同一位圣灵的七个彰显。圣灵在哪儿？在宝座上，在每个教会时代发光。这个教会时代正在像这样的反射神的声音，这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瞧，七，那有声音和七盏火灯，七灵，也就是神的七灵。记得两个星期前我们讲过的大钻石吗？它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切割，不要从它反射出火和光，那是道路。耶稣基督是神创造的开始，启示录第一章，对吗？神什么时候被创造的？他是神创造的开始，神是永恒的，对不对？当神被创造，当一个小婴孩怀在一位母亲、一个童女的腹里，他开始那在里面繁殖这些的细胞，生出这个小婴孩，那是神创造的开始。因为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成了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神创造的开始，那个从尘土而出来的大宝石里，因为它是尘土造的，对不对？它像我一样的吃食物，它像你一样的吃东西，身体的尘土，它成了钙、钾、石油和宇宙光，但在它里面住着永恒的光。难怪智慧人对星说，指引我们到你完全的光那里去。他们只是从一位完全的光反射光，他是神完全的光，是神创造的开始。他是那智慧人看见他在天上变成了地上服侍的灵，他怎么能通过地上的星来反射自己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大钻石要被切割，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在干什么？反射任何自称是神的仆人却否认神的医治和能力的人，就没有从那颗的钻石得到光，没有从那个宝座得到光，因为这是反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你可以看到七星和七个教会时代。哦，赞美归给神。那我想让一个传道人带着感恩、赞美、尊贵和能力在讲台上敬拜神是何意的。哦，多么真实，他使我的魂沸腾，以致我觉得我可以呼喊奔跑，拼命的往高处跳，因为在我里面有一样东西把我从过去的我改变了。我不是我所应当是的，也不是我想要是的，但我知道我已经从过去的人被改变了。有件事发生了，有件事发生了。那我站在这里看到这个冲破每个风暴的永恒之道，当他们试图焚烧圣经等等时，这道还是照样破浪前进，因为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要靠近芝加哥的北部，有一本圣经放在以前教会的台上。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那一位宣教士，一个人悔改信主了，他想要给这位宣教士一本圣经。他说我不能把这本给你，那这本是我妈妈给我的，那我到达时会寄一本给你。他起身过海，一艘德国的潜艇炸沉的轮船，他没有找到一块轮船的碎片。两年后在海岸上，他们看见一个箱子在飘，一些人以为那可能是沉默的东西，于是他们把箱子捞了起来，将它打开，当时有两个人在散步。那在那次沉船当中唯一存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他寄给宣教士的那本圣经。今天他就放在靠近芝加哥的一间卫理公会教会的讲台上。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在1937年的洪水期间，这间旧教堂当时里面都是泥巴地等等，那我们可以乘滑艇从教堂顶上开过去了。洪水上升，那天晚上我传了福音回家的时候，圣经翻开了，被留在了讲台上。我预言了那场洪水要来，我说我看见他们在斯普林大街上量了有22英尺。那吉姆怀斯哈特老弟兄，那他们嘲笑我，那你记得那个吗，乔治弟兄？那我说，那他说，哦 Billy， 1884年的洪水在斯普林大街上只有大约6英寸。我说我看见一个人从空中降下来，拿一根量尺插在斯普林大街上，说22英尺。他说你是太兴奋了。我说我不是兴奋，那是主如此说。问问他们在斯普林大街上有多少英尺？22英尺，绝对的。那天晚上我讲到用了那本旧圣经，那天开始下雨，洪水爆发等等，那这间旧教堂那凳子一直升到了天花板顶上，圣经一直升到了天花板上，那被那些的水冲刷升起来了，那讲台也都升上去了，那后来他们又落下来了，每个座位都落在原来的地方，圣经也落在原来的地方，那些水退了，圣经仍然是翻开的，还是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章。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本圣经怎么能飘在盐水里长达2年，连里面的字都没有弄脏呢？神的道是真的，阿们。此后我记得吉姆怀斯哈特老弟兄对此完全信服了。每次的手臂上有一个疼痛，但他得了某种病，但他到了大约75岁的时候， 他得了风湿，那疼痛就开始发作了，他就跑去拿圣经打开了放在那里，那这里又一处痛。那一天我走到那里，他身上盖了太多的圣经，我都看不见吉姆弟兄了，他全身都圣经，他说这是神的应许，是那样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记得这个老人总是过来看我，那我想他的家人没有一个人在这里，那你知道我总是帮助他一点点，因为他老了，那需要钱，他病倒了。他说一天我正要动身去加拿大，那转过身正要出门，他说 Billy 我的孩子，有一天你回来，吉姆大叔将不会再在这路上慢吞吞地走了。那是最后一次，我在加拿大时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死在摩根姐妹的手臂上，他得了心脏病，他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他抬头看着摩根姐妹就去世了。那玛吉姐妹你今早在这里吗？那他以前来过，他常常来，那你们都知道一个严重的癌症的病例，那在浸信会医院的内科门诊部的记录上，那这个人已经死了17年，17年前就该死于癌症了，现在他就住在诺布罗克大街412号，那在这里的医院里边做护士。哦，奇异恩典，何等的甘甜。 Jim Tom 罗伯逊，路易斯菲尔的一个律师，我们都认识 Jim Tom， 就是那件事令他相信了这个信息的。他去了那里，他爸爸是那医院里的一个部门的领导，那他上去调查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他快死于癌症，被放弃了送回家了。据他们所知，那这个女人已经死了，那他爸爸调查过了，那是真的。那 Jim 说那是一个谎言，他现在就住在这里，那我可以带你去见他。哦，他是真实的神，不是吗？我很高兴他能不看我们的过错。你们呢？这是我们全新的爱他。宝座、闪电、什么七盏灯啊，或那些的灯，七星叫做七灵，是指七个教会时代圣灵的七个彰显，给人们的七个施恩座，就是这样，七个施恩座，七个座位，七个教会，七星，七个彰显，七灵，七盏灯。哦，神真是太完美了。那每个，这是在圣经的数字学中，圣经的数字学是地上最完美的东西。在圣经的数字学中，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找不到一个瑕疵。任何一本写成书的文学作品，你读不超过三段，就会发现其中的矛盾。但圣经却一个也没有，2000年来他们一直试图要加一个字到主导文中，或者从它删去一个，它是完美的，你再也不能加添，也不能从它删去任何的东西。他们一直认为他们能让主导文变得更好一点，他们试图把这个梳理进去，把那个放在里边，那或从它里边拿走这个，那都是不对的。瞧，它是完美的，神的一切的方式都是完美的，所以我们不完全，但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怎么能够完全？借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忘掉自我，单单的在他里面活着，就是这样。这是多么宝贵。好的，现在我们讲到了第六节，七盏灯，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哦吼，看看这个，活物满了眼睛，前后遍体满了眼睛。那等一下，那所有的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玻璃海，那这个象征画的实在不好，那我先把这个擦掉。那我们要在这里查考一下，在以前的圣殿里有一个玻璃海的象征，因为摩西被神吩咐要照着他在天上看见的样式来建造地上的殿，人人都知道这个。好的，那让我在这里稍微画一下。那比如说，这是旧约的约柜。好的，那接下来，这是至圣所。那下一个地方是祭坛，也就是圣所。那在这前面，是叫做 同海，换句话说，这是祭物被洁净的地方。祭物在坛上，铜坛上，那祭物在铜坛上被焚烧，那约纳之前要在这里洗净。那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那它在哪里？那这个玻璃海是在宝座和圣所的前面。那记住，七个金灯台这样放在这里。那进来是洗涤盆，瞧，它从圣所往这里反射光。那如果你们啊，你们不用记起来呢，除非你们想记啊。那我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啊，我自己画出来的，那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那你瞧，这个叫做铜海，不是很大。那它在殿里的位置啊，或多或少是放在上面的。那它像这样放在这里，是铜海。那这是一个由铜制成的洗涤盆，祭物在那里洗净，祭物在焚烧或悦纳前必须被洗净。哦，那这岂不成了一个奖章了吗？这真是让我震惊，被洗净。任何的祭物在被神悦纳之前必须先被洗净。怎么洗？不是凭着感情，而是被道洗净。那我们可以翻回去，那找到犹太拉比，那当我再传讲那篇分别之水的道，公母牛保存的水，那他们是由分别之水制成的。那在我们能带着真正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之前，我们必须先经过分别的水。是的，先生，你必须经过什么道？哦，让我看看能不能谈一谈这个，让孩子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那带上你属灵的思想，那脱掉你的战斗帽，带上你属灵的思想，因为这里要出来一些的东西了。他在坛上被悦纳之前要先洗净，必须先被分别之水洗净。那跟我翻到以弗所书五章，把手放在这里，那往回翻几页，翻到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保罗讲的是教会，那就让我再往回看一下，那回到21节，那你们来看，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会众顺服你的牧师，牧师顺服你的会众。若是有一个小的派系兴起，不要站在任何一边，要顺服全会众。会众，如果你开始搞出一个派系，要存敬畏神的心，顺服你的牧师，明白吗？哦，弟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他是你的主。你们女人有多少人知道这点？绝对是的，圣经一开始就这么说了，它仍然是一样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丈夫也是如此。你们结了婚的人，那大人啊，或是够大了，知道人生道路的孩子们，你们应当知道这个。是的，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不要踩在他身上。你说这么做就不适合做一个丈夫。 是的，要用，那听着，就是这里，现在明白，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每个找到门路进到这里的敬拜者必须经过道。有太多的人是以别的方式进来的，我也相信一些那说到我妈妈许多年前死了，她在天堂等你之类的小故事，但只有在道被传讲以后，这个才可以。许多人来到坛上是因为他们想要在天堂见他们的妈妈，那没问题，你应该那样，但那不是你来到祭坛前的原因。你来到祭坛承认你的罪，是因为基督借着道代替你死了。任何的祭物若不照着道献上，就不被悦纳，对不对？弟兄，我不愿说这个，不，那我不愿说这个，那赦免我这么说，那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被写在圣经中的原因。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未曾听过有圣灵。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为什么你们不进来这里呢？他们是从道以外的其他的方式来的。但他们说，哦，我们经过了公示，我们受了约翰的洗。保罗说，那行不通了。约翰施洗只是为要人悔改，不是叫罪得赦。他们听见这话就重新受洗。为什么？借着道，用水借着道洗净。道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在那上面附加其他任何的东西都是错的。那我宝贵的弟兄，我知道这是录音的，那不要激动，让我存敬虔的爱来说这话。那时间很近了，那我们在这些事上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离主的再来太近了。三位一体论是出自魔鬼的，我说那是主如此说的，看看他是从哪儿来的。他是从尼西亚大会来的，那时天主教会掌权了。三位一体这个词在整本圣经中从来都没有被提起过。那至于三位神，那是从地狱来的，只有一位神，绝对是的。那你说你相信所有这些三位一体论者都是属地狱的吗？不，我相信他们是基督徒，但时候近了，弟兄，他们是虔诚的，但却错了。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候想要谈这个题目的，那我请你来见我。任何的传道人、主教、大主教，不管你可能是什么，这位录音了，要传到全世界，那我以弟兄的爱，请全世界所有听到我这盘磁带的人，给我指出有一节经文或任何历史上的一段可信的历史，有什么人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直到他们组织了天主教为止。如果有的话，我就改变我的教义。每个人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那我宝贵的弟兄们，你们的眼睛瞎了，看不见那些事儿。我祈求神把光赐给你。如果你有经文支持的，那我盼望你来或给我打电话。那你在听了这盘录音带之后，如果你不在这一点上挑战我，你就是故意走在属灵的无知中。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光，什么是暗，就求问神。记住，我说这是主如此说的。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如果那东西不符合道，就是错的。如果他不符合到，就有责任来纠正我，看看会发生什么。那是一个错误， 我相信成千上万的相信三位神的三位一体论者得救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差别。我们要在信息中把这点说透。那你们都不要停住录音带走出房子，那你们三位一体的弟兄们听听这点，你只要安静坐几分钟，你对自己有责任，你对你的会众有责任。那不要停住录音带，只要继续听他说下去，一道来查考看看他对不对。圣经说凡事要查验，我知道这不受欢迎，耶稣也是这样，信息一向是这样的。当我来医治你们中间的病人和痛苦的人时，你们爱我，你们以为这是很大的一群的人，建造了教堂，耶稣做了同样的事，直到一天他必须谈到真理。当他谈真理时，甚至70个门徒也离开了他。耶稣转过来对这剩下的12个说，你们要去吗？彼得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主啊，唯有你的道是永恒的，我们还归从谁呢？唯有神的道是永恒的。你给我找出什么地方神曾让人奉父子圣灵的名受过洗？你翻到马太福音28章19节，父子圣灵，那里马太说，所以你们去叫了万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谁要是认为父子圣灵是一个名字，这就表明他们的教育有问题。那一个七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将这一点告诉听这班磁带的主教。父不是一个名字，子不是一个名字，圣灵不是一个名字，他们只是头衔归于父子圣灵的那个名字，也就是耶稣基督。要记住，也不是生气，那要说是本着爱、敬虔和尊重，带着对基督全备身体的爱和体贴，让世界各地相信三位一体的弟兄们邀请我去在他们的会众中讲道。但是那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从未提起这点，那我想除非你亲自问我，那我就会同你到你的教区跟你谈论这点。但在你的会众面前，那这就会搅动他们，得到启示去教导你的羊是你的责任，你才是羊的牧人，我是对传道人说话。如果你不明白，来坐下一起来辩论。圣经说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玻璃海祭物要在那里面被洗净，我们被洗净了。哦，不要忘记这个，我们等一会儿还要再回到这点，用水借着道洗净。在你进到那里之前，你必须听见道，因为只有一条路能让你接近神，就是借着信心，对吗？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道来的。洗净我们的良心，不是见一个人，不是见爸爸，不是见妈妈，不是见孩子，那些都是真的，那我们会那么做。但我们必须经历的第一样东西是神的道路，当我们听见神的道时就被洗净了，我们是凭着信心行事。恩典神为你所做的，是的，你相信了神，你信靠神，你感到对不起时就已经被赦免了。那正如我昨天对一位弟兄所说的，他在这点上有点混乱。那我说，乔弟兄，如果你说了一件事伤害了你妻子的感情，马上你就会感到对不起的，你很抱歉你这么说了，你心里已经悔改了，是的。但你必须去告诉他这事，你必须去说，亲爱的，我很抱歉我那样说了，那这样你就完全悔改了。对神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人要是去说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没有任何的关系的，我会告诉他我对不起，但其实我没有，你就是个伪君子，行，是的，那永远不会被神接受。你必须对你的罪感到十分难过，当你知道你对自己的罪感到难过，然后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的罪得赦，你就必得到赦免，领受圣灵。行，很简单，神使得如此的简单。那我们在这里注意玻璃海，它如同水晶，那玻璃海被铜海象征和预表，那这是天上的玻璃海。摩西看见呢像玻璃海，就造出了叫做铜海的一个铜坛，铜的祭坛，是铜坛。那你知道铜在圣经里意味着什么？审判。他造了一条铜蛇， 蛇是什么意思？蛇的象征是指罪在伊甸园里已经受到了审判，你的脚跟要伤他的头，他的头要伤你的脚跟，铜代表神的审判，铜坛那祭物要在上面焚烧，铜的洗涤盆用水借着道在那里洗净。行，那在以利亚的日子，他出去抬头说，天空好像铜，神的审判临到了一个被弃绝的国家。吼吼，天哪，铜，那我们讲到了洗涤盆，那你注意，这个洗涤盆是空的，如同水晶一样清纯。为什么？教会已经得赎了。那我们稍后注意到大灾难的时候，圣徒们上来，我们发现他又满了火。那你们知道吗？你们想读一下那个吗？那让我们现在翻到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那读一下。那在那里我们又看到这个同样的火。好的，我又看见另一位天使，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神的大怒，那注意，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那注意，我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兽的印记，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哦，你们看见了没有？这是大灾难期间。啊，你们着急了吗？好了，听着，那让我们在这里注意一件事，我们如何上来？那我们这个外邦的教会必须来到这道玻璃海水，道的水，对不对？照着道所写的方式认出它来，然后祭物就被悦纳，从里面被圣灵充满，发出那个时代的光。那从这个从圣所出来，讲到这里，从星出来讲到这里，进到这里，明白了吗？那注意，在这个时代的末了，约翰在那里看见玻璃海如同水晶一样清纯。那是什么？道从地上被取走了，在教会中被提了，如同水晶一样清澈，不再有血了。教会时代结束了。那在启示录十五章，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大灾难期间的圣徒，经历了大灾难，被发现站在这海上，瞧这海充满了火、血、红的火焰在跳动，是神的火。他们胜过了兽、罗马、兽的数目和他名字的字母，并兽的像、普世教会联盟。那他们出来了，借着摩西和以利亚的讲道，这两位先知要向以色列人显现，把这群人拽出来。那些大灾难期间的圣徒在那个时候要被领进来，瞧，教会这时候已经被提了。但记住，妻子坐在宝座上，大灾难期间那住在列国的，把列国的君王尊贵荣耀归于这城。那么往下讲到启示录二十二章时，你会看到这一点。那如果你记下这点，那留着的，那当我们讲到它时，你会明白我们的意思的。那没有时间抓住每一个的小的细节来反复的来讲解的，只能讲讲它的要点了。那有一天若主愿意，那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的时间来谈谈这些大灾难期间的圣徒出现了，他们经历了大灾难，教会不会经历大灾难。那你看到他们已经在荣耀中了吗？那这是大灾难期间的圣徒，分别成圣的人，他们没有听见道，是你我的过错。如果他们听见了道却拒绝了他，他们就要下地狱，他们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因为他们拒绝了道。但如果他们从未听见这道，神是公义的， 大灾难时期，那就要临到他们。那注意就一会儿，想一想，被同样的道洗净，因为这是同样的坛，是同样的玻璃海和同样的道。启示录二章五节，启示录十五章二到五节，注意就一会儿。那我们从未把道传给他们，那就是他们像那样的原因。我们从未把道传给他们，我们是要负责任的。我们没有办法得着所有的人，在这个时代拥有真理的教会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这些人要经历大灾难，他们不是在以前那些教会时代里死去的圣徒。因为约翰说他们从大灾难里出来，大灾难是在将来的事，是教会回家之后。就是这样，行。哦，我爱这个，听见。那让我们去得更深一点，那我想看到他们听见的是什么样的道。我们再从15章2节开始。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兽的印记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那小人们从未进去，但他们听见了道，他们听见了道，听见，看看他们听见的是什么样的教义。那看看跟现在的众教会比较一下又是怎么样。他们唱仆人摩西的歌，这是摩西离去之后的，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那羔羊是谁？主神全能者，众圣徒的王啊，你的道途意在承载。看到他们认出的是什么了吗？不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乃是主神全能者众圣徒的王。那听着，你们准备好了吗？第四节，主啊，那这是大写的主，以罗心，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那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那现在你被洗净了，他们也被同样的水洗净，在信心和耶稣基督是全能者的能力中听见了这道。这一开始就是完整的启示，整件事都被包在了耶稣基督是谁的启示中。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你的名大哉奇哉，谁敢不敬畏尊重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了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知道若不接受它会有什么后果。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了出来，那我们站在这里，那现在我们被洗净了，我们经历了大灾难后被水洗净了，我们为你而站立，我们相信你。现在我们站在玻璃海上，我们借着反射你神圣的道来尊重和荣耀你。你的烛光是真的，你的审判是义的。哦，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讲一个礼拜。圣灵的喜，那让我们在这里画一样东西，那就一会儿我想描绘一幅的图画。那让我们接着把这个带到我们现在来。如果我们注意，那这是一幅伟大的图画，那这是至圣所。好的，那这个是圣所，那这个是首先的。那在去到那里之前，先是海。好的，那注意，我们怎么样来就近神呢？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这道从至圣所反射到了时代的使者里面。那早在那个，那在所罗门的圣殿里，它反射出光，那些灯 把它的光反射到那个铜的洗涤盆里。所以这里这个教会时代的使者在这个水里反射出这一位到底是谁，反射出他的怜悯、他的道、他的审判、他的名，一切都在这里反射出来。你借着相信他，就在那里被分别了出来。你明白了吗？那注意，那这个太美了。那天我们谈到了他，那注意这里。所以被称义，因信称义。好的，第二个地方，被洗净后成圣了。那接着被圣灵充满，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洗，你明白了吗？他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借着听道称义，成圣是你所做的，那是由于你因感激而做的，神用圣灵给你盖上印记。那你们我的浸信会的弟兄，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说亚伯拉罕除了相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在这里所能做的就是这个，他相信神，但神为要接受他的信心，给了他割礼的印记，给他盖上印，这表明神已经接受了他的信心。那如果你宣称相信神，就从未被圣灵盖上印记，那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那如果你想记下来，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你领受了圣灵，你才是被盖了印。他会持续多久？直到下次复兴吗？直到我们得赎，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再也没有办法离开他的。你不能离开他，因为他不会离开你的。行，你们原是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无论是将来的事儿，是现在的事儿，是危险，是饥饿，是干渴，是死，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保罗说，我深信这里就是这样，这就是了。你们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注意，又讲回到了上个礼拜天。那我还有时间吗？那注意这个灵魂身体。好的，瞧，身体魂灵。那让我擦掉这个，那在这里给你画一样的东西。那我在这里画一样东西，那上个星期天那我没有机会画，那所以我自己就把它画在了这张的黄纸上。那我这样就想让你们能够铅笔把它记下来，然后明白我的意思。那这是身体，这个是魂，那这个是大写的 SPIRIT 灵，即圣灵。好的，我们就是由这些组成的。如果你注意这里，圣所、至圣所，这里是祭坛、圣所，那这里是海，海，那你就是在这里听见道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分别的海，分别海。那注意这里，只有一个门进到这里，那是你必须先要来到的地方，对不对？那我要是还有地方的话，那我会把它贴在这里。童女，那还有另一个婚宴，那看到这个人怎么进到了婚宴上，他是以别的方式进来的。那这里是门，耶稣说我就是门。那这个筵席摆在那里，人们都坐在周围，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结婚的礼服。当王进来时，他说，朋友，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这表明他不是从这门进来的，他是从窗子进去，或从后门进去的，或者通过某个信条或宗派，但他不是从门进去的。那因为在古老的东方，那他们仍然是做着同样的事，那需要结婚的新郎发出请帖，并且给他邀请的每个人提供礼服。哦， 那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的心都有一阵眩晕。若不是我父先给他一个邀请，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们是怎么被招的？创世以前，我们的名字就被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非要看见光，接受圣灵，行在光中。我们的名字在羔羊被杀的时候，在羔羊的名字记在册子上的同时，就被记在了那里了。那圣经说，那我们等一下要讲到他，那他迷惑了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那注意，那如果他那新郎自己当他站在门口时，那人把请帖拿上来说，这是请帖，那他说谢谢你，那他收了请帖放在那里，就给他披上一件礼服，那这样他们看起来就都是一样的了。那我喜欢这个，只要在神的大能中，在永生神的教会中，富人穷人为奴的自主的黑人白人棕色人红色人看上去都一样，因为他们都披上了圣灵同样的能力。行，这表明他不是从门进来的。那注意这里，如果一个人想要进到至圣所，那有人某个圣经的教师告诉我，如果有人走进这个至圣所不是通过这里进去的，他就得死。亚伦的儿子一天拿反火，某个宗派的火，他不应该是宗派的火，结果他们就死在了门口，对不对？那或者是以利的儿子，我相信是的。那以利的儿子拿反火进来，这代表了是祭司的亚伦的儿子。那有一条进入身体的路，这个身体如何控制的？那现在仔细注意，您把铅笔准备好。那这是在这边进入身体的门，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那您把这个画了吗？那在这里的第一个门是看、嗅、听、尝、摸或触觉的任意一个，没关系的，那是身体里的感官，对不对？那多少人知道这个？那六个感官控制身体。那当你通过这个后，我们有一个魂，那这些感官是在外面，那是外面的系统。那在这里魂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属性。那你们想把它写下来吗？那第一个是想象，想象。第二个是良心。第三个是记忆。第四个是推理。那第五个是情感。那你们都记下来没有？那如果没有，那请现在就让我知道。你把这些都记下来了吗？看、尝、摸、嗅和听，身体，这是身体的入口。魂是想象、良心、记忆、推理和情感。那这个是魂的感官，或者说属性，好像魂的感官。魂是在里面的灵的本质，因为魂只是产生出一种的气氛来证明在你里面的是什么。魂就是成圣的地方，那他们属于同样的范畴。好的，那现在那每个人都记下来了吧？好的，那通往这个门只有一个入口，一个门，叫做自我意志。你决定让什么东西能够进到那里边。那这个是干什么的？这是什么？身体必须被洗净，洗涤盆成圣。那在这里，那这里被圣灵充满了，也成了神的审判座。神坐在你心里，如果你做错了事儿，你就会说，哦天哪，我做错了。有人说剪短发不会让我觉得有罪的，那女人这么说的啊，修指甲或者涂脂抹粉啊，不会让我觉得有罪的。我不管是什么，去跳舞不会让我觉得有罪的。那说一个没有恶意的谎言不会让我觉得有罪的。在桥牌协会玩桥牌不会让我觉得有罪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里面没有东西来定你的罪。你说那不会伤害我的良知的，你没有良知就像蛇没有屁股一样，所以你没有良知，你里面没有东西会刺痛你，你是属实的。但我挑战你， 你让耶稣基督进到你里面，看你还会不会做那种的事了。弟兄一定会觉得有罪，那后退转过头去不去看那些的事，就是我站在这里一样的确定，因为他是圣洁的。听着，我正在引用经文，你若爱那些事，那是世界，爱世界上的事是因为神的爱根本就不在你里面。什么是自我意志？为什么你称那个为自我意志呢？伯拉罕弟兄，因为他又把两个女儿放回去了，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一样。在什么上？两棵树吗？自我意志，这棵是死亡，这棵是生命。自我意志不道德，那自由意志，神把第一个人亚当和夏娃放在自由意志上，他把你放在同样的位置上。你能把这东西敲定在这里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你自己的自我意志。哈利路亚，你的自我意志，你必须乐意遵行神的旨意，你必须除去你自己的意愿，让神的意愿进来，因为这是能带领你的心的唯一的渠道。哦，你们进信会的、长老会的，你可以加入教会；你们卫理公会的，还有天路圣洁派的，可以走到成圣。但你必须乐意遵行神的旨意，有自我意志，让圣灵进到这里来，带出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按病人，若喝了什么毒物等等，这些神迹必随着他们，这使得他们的意愿也成了我的意愿。我所做的事儿，他们也要做。我希望你没有错过这个，有一个意愿来遵行神的旨意。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瞧这里，说到圣所、洗涤盆，这里是光灯台，1、2、3、4、5、6、7，每盏灯台都有光。他们从哪儿得到光的？光在哪里反射呢？它反射到哪里去呢？不是反射到某个宗派的角落里，它是要指挥到神的道，分别的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路加福音24章49节，从耶路撒冷起，悔改和赦罪的道在耶路撒冷是怎么教导的？他要传到多远呢？到普天下去。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38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那个信息要传到普天下，然后末日才来到。当这个信息被传到了普天下的时候，末日就必来到。这些灯台怎么能把光反射到某个卫理公会、长老会或五旬节派宗派里边去呢？那肯定不能的。它反射到这里，是我现在是，不是我过去是，不是三四位不同的，乃是神坐在这里，把他自己反射给每个教会。回头看这里，看看他们所做的。我们刚讲完了历史，他们反射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昔在，那约翰第一眼看见的便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神的创造是阿拉法、俄梅伽，是初是终，那是被反射出来的真正的光。你们看见了吗？阿们。那过了12点了，我得，那听着，那我们快点，那这样你们就能把它抄下来。那我真的不愿意留你们太久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再见到你们。瞧，那我要你们明白这点，朋友们，这是生命。那瞧，我讲这个意思不是因为这是我在讲道，那如果我在反射那种的光，那我你就误解了我的心了。我不是想要反射说，哦，这只是一个啊，你什么也不是，我不是想要这么做的。如果你没有领受光，我在这里竭力要把你指向一位，不是讲台上的这位，而是宝座上的那一位。那个宝座必须在你心里，然后你所看到的跟他在这里所反射出来的就绝对是一样的了。这上面是什么？他反射的是这个，这个就是这个，是道，用水借着道洗净，借着道，通过分别之水借着道洗净，脱离了世界上的事和世界。道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不会说他是五旬节的时代，在从前的门徒里是一样的，在下一个时代他就改变了，不，他是一样的。瞧，你不能使他说别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其中的一点上一直讲几个小时，但我希望你们现在明白了。如果神呼召了你，你就会明白，那是我所信的。好了，先生，这是什么？因信称义，成圣，圣灵的喜，魂、身体、灵，都是一样。灯反射出道，真道反射什么？如果这灯是从耶和华的荣光里反射的，它会是什么呢？它将反射耶和华的荣光，对不对？如果你是在一所神学院里面得到的光的，就会反射出神学院出来。你是在卫理公会神学院得到光的，你就会反射卫理公会的体系，你会反射它。如果你是在五旬节派神学院里面得到光的，你就会反射五旬节派的体系。但如果你是在神的荣耀里得到的光，借着燃烧的荆棘，当摩西从神的面前出来时，他必须蒙一个东西在脸上，这样人们才能看他，对不对？他充满了神的能力。斯蒂凡，一个充满圣灵的人，像试图阻止的，瞧，这就好像在刮风的日子扑灭房子上的火一样，那扑灭火在刮风的日子扑灭房子上的火一样，好，他们越那他们越吹就越糟糕，让你无法阻止的。当他们把他带到犹太议会面前时，圣经说的站在那儿好像天使。我不认为天使只是指一个活物力在那里，但天使绝对知道他是在讲什么。任何的天使都知道，教会时代的使者用不着回过头去看神学院怎么认为，他只知道神在圣经里说的是什么，正在反射的能力证明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并不惧怕，他所讲的绝对是他所知道的真理。神就站在那里，用同样的神迹奇事和同样的道来支持的。那就是一位天使斯蒂凡站在那里说，我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愿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你们的祖宗哪一个没有杀害先知又给他们建造坟墓的？你们这些的宗派，你们哪一个没有做同样的事呢？行，在这周围啊，建造粉饰的城堡、停尸房啊等等，然后谈论神。你们是把它放在停尸房里的那个人，你们是把它放在坟墓里的那个人。从前就是这个东西把耶稣放在了坟墓里边，就是一个粉饰的教会宗派，是法利赛人和撒鲁干人把耶稣放在了那里，后来却试图建一个纪念馆。让我告诉你，基督是活的，他不是死的东西，他是那位从死里复活，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哦吼，弟兄，肯定的，他做了什么？他反射了什么？他正从这里在反射，是什么呢？什么是他的反射物呢？他首先反射的事物就是他的名字，对不对？他会反射他的名字，接着要反射的就是他的能力，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他要反射出他本性的一切。所以如果他过去的一切现在正在反射给这个时代，那么他就是一样的。呵呵，荣耀，这是什么？他在反映出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因为这是直接从神的宝座来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同样的神，同样的能力，同样的荣耀，同样的一切，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哦，弟兄，让我们再往下边讲。那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六节的其余部分，那把关于那部分的注释写在了这里，要是可能的话我想快点来讲讲它。那其余的部分，那讲完这章，那我们讲完这节后，那这只是转过来说他们做了什么。我们来看看能不能讲完这一节。玻璃海，那现在我们知道的是什么？那宝座中有四个活物，受造物。那多少人有修订版的圣经？那在修订版中是说活物。那我想知道，那这本英皇经里面在这里是怎么说的？那活是四个兽吗？好，那我找来一本希腊词典，那又回到圣经词典中找出来的什么意思？那是这个意思。那仔细注意翻译的这个词儿，那现在你们记下来，那这样你们也能够去查找，那我确定能把你们记下我所说的。如果你能够记或想要记的话，好的。修订版中说活物，那注意 前后遍体都瞒了眼睛。那经文接着描绘这些的活物，待会儿我们要讲到它。那在这里活物被代表，那你们在圣经里边有关兽的编著吗？那如果有就去到编著那里。那我注意到斯科夫博士在这里标注了这点兽的意思，那你翻到这里会发现说活物。哦，那注意希腊词是 ZOOM， 是 ZOOM， 是的 ZOOM， 在希腊词中叫做 Zoom， 意思是活物。那不是，那如果你现在想要读了，我没有时间了，我本来想读但我没有读，那记下启示录十一章十三章和十七章，那那里有兽。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还有十七章同样叫做兽，但这里的兽翻译是 THERION Theron。 那这个词希腊词 Theron 意思是一头没有被驯服的野兽， Theron 意思是一头没有驯服的野兽，但是 Zoom 的意思是活物。行，有四个 Zoom 活物，不是野兽 Theron， 而是 Zoom 活物。那 Theron 是没有驯服的野兽，换句话说，如果你注意十一章罗马这个兽，十三章美国，十七章美国和罗马宗派教会跟天主教体系合并，造出了一个对福音被悔改被驯服的东西。哦吼，没有被驯服。我赞美神，我们是从卫理公会、大教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宗派来的。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谈的是什么，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们，就是这样被驯服的，被悔改，没有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赐约，不爱良善，又敬钱的外貌。那现在讲完了那个，那我现在真想把这东西撕得粉碎，但不管怎么样，反正都录在了磁带上，那我们没有时间这么做。那你明白多少明白的请说阿们。只要这些什么是 Zoom Z-O-O-N 活物，那可能拼作Z-O-O-N， 那 Z-O-N， 那你们是怎么拼的Z-O-N， Z-O-N， 那我也是这么读的 Zero T-H-E-R-L-N。 瞧，它的意思是被驯服的，野性的，凶残的野兽，那就是那些的兽。那你拿起你的希腊词典回去看看是不是同一个词，那你查查看，拿起你的希腊课本啊，拿起你的希腊版圣经，那看看是不是这样的。那绝对是真的，他的意思是被驯服的野兽，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还有十七章。那在启示录四章，他的意思是活物，不是兽，但他被称作兽，其实不是。同样的东西在一起结束一章八节，是一到二十八节，那可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好的，被驯服的，被悔改的野兽，被驯服的，但这些是活物，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是天使。那我告诉你们是什么，让我们来读一下启示录五章，我翻过了一页，启示录五章十一节。那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那与是连接词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复数的天使。瞧，与是连接词，瞧，他们不是天使也不是长老，他们是宝座上的活物。哦，你们不爱这个吗？活物，他不是天使，因为这里就证明了这一点。那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有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那这里有三个不同的范畴，那我希望你们现在都把这个规律记下来。那我告诉你们，有三个不同的范畴，宝座周围有三种不同种的东西。那这里是宝座，首先在这个宝座上的是四个活物， 在宝座外面是24位长老，像这样坐在他们的宝座上，坐在他们的宝座上，那下面的小宝座，那在这周围，宝座周围是一大群的天使。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每一个都不一样，这个跟那个不同。那这是天使，这是长老，这个是活物。那不要就放下这些，我们在这里再停一会儿。活物，如果他们不是天使，不是被赎的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什么？你们想知道吗？那这是我的讲解，我希望是对的，我相信是对的。他们是神宝座的守卫。那么要擦掉一下这个。那瞧，他们不是天使，也不是人，他们不是野兽，他们是活物，活的受造物。那这是神的宝座，那这些是他的守卫。让我们回头来读一下，花几分钟把它找出来。瞧，他们是神的天使，应该说是神宝座的守卫。那让我们，那这会儿让我们翻回到一些书，那我把这些东西写在这里了，我真不愿意漏掉他们。那知道这是一个，那么翻回到一些书第一章，从12节读到17节。那这一会儿，他们据直往前行。那我们要花几分钟来看一看，那记住这儿的第七节，看看他们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的这里是什么样子的。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第四个像飞鹰。那当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时，他看见了约翰所看见的同样的事。那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天我们怎么讲到神的荣耀，上我们拍下的那张照片，记得吗？神的荣耀，以西结看见同样的事，约翰看见同样的事，今天他也在这里，是耶稣基督在以西结的时候一样，同样的神过去的地上，同样的神今天也跟我们在这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魂身体和灵的入口，同海道，我们魂的净化者，以圣灵充满我们的那一位，同样的事一样。那注意这个，好的，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行走，并不转身，他不会转身。如果他们往这个方向走就像一个人，往那个方向走就像一只鹰，往这个方向走就像一头牛，往那个方向走就像一头狮子，他们不能向后走，他不管往哪里去，每一个活物都必须往前走。那活物在圣经里是什么意思？能力，好的，就是能力的意思。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从火中发出闪电，这神从火中发出闪电，不是宇宙光，那是永恒的光。这活物往来奔走，让我们看一看，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见活物的四个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那四个轮都是一个样式，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布兰迪兄，这里的象征是什么？是什么？它是指这些的守卫，这些守卫是神的约柜。那当以西结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行进中借着轮子在滚动，但当约翰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去到了他们在天上的正确位置中。神的约柜在地上，那借着轮子来滚动，因为以色列人把他从一个地方抬到另一个地方，表示他在行进中，他们一路抬着他经过旷野，一直抬起圣殿等等。但现在他被接上去了，因为教会时代结束了，他被接进了荣耀中。瞧，现在他在天上固定了，周围有所有的天使等等， 我们等一下会发现他们脱掉冠冕，匍匐在地，将荣耀归给他。瞧，那是神约柜的守卫。那记住，神约柜或施恩座的守卫。记住，那多少？约翰看见了几个？四个。以西结看见了几个？他也看见了四个，四个活物。那注意，他们两个都看见了同样的异象。四是地上的数目，你们知道这个吗？那在我们身上讲的之前，多少人知道四是一个地上的数目？肯定的，就像四个希伯来的，那是一个地上的，那是地上的数目，意思是释放，就是释放。那牢记这一点，释放，因为要非常深刻的讲一下释放。有三个希伯来少年在烈火的摇中，但第四位来的是，就是释放。拉撒路在坟墓里三天，但当第四天到了时，他就得释放。四是神释放的数目，所以这表明这些的活物必定跟地有一些的联系。我希望你们现在不要太饿了，我希望你们的属灵胃口胜过了你们身体的胃口，是吧？好的。那注意，在一期结束还有这里，他们遍体前后内外满了眼睛。那我们来读一下，瞧这里，瞧你们看这里，我相信经文在这里说活物有四个脸，像鹰，有翅膀，内外满了眼睛。瞧这里，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他们飞翔等等，内外前后满了眼睛。这是讲他们的智力，他们知道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因为他们就在座位上。太近了，那他们不是人。殿的守卫啊，不是殿的守卫，殿的守卫是14万4000人，这是施恩座的守卫，宝座的守卫。宝座紧挨着神，活物站在那里仅次于神。他们的智力，他们知道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他们外面有眼睛表明他们所能看见的将来要来的事，里面的眼睛知道现在的一切，后面的眼睛知道过去的事、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通过教会时代在反射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记住这些，那么等一下用黑板把这东西讲透。那注意，就一会儿显明他们的智力，那表明他们他们知道将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那所有这一切，那他们不疲倦，他们永不疲倦。他不可能是跟人相关的东西，人会疲倦，但他们不疲倦。他们在每一个时代都昼夜不停地唱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神全能者，圣哉圣哉圣哉圣哉。那么翻回去一下，那么往回翻，那我脑海里有一些的经文，以赛亚说六章，那快一点。那注意，以赛亚看见的是完全同样的事，主的每个的意象。那正如我所说过的，如果我们今天的意象不跟圣经的意象一模一样，那他们就是错的。如果他们反射的或者任何启示若显示神不是过去的那同一位神，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启示。整个的教会都是建造在启示上。马太福音17章，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位年轻的先知一向依靠这位好国王的膀臂，他给先知买了各种的好衣服，他是个先知，他在那里活得很好。但一天王死了，他就独立谋生了，所以他就去圣殿祷告，因为他开始从王以前所在的地方脱离了出来，要得到一个，那老国王是个圣洁的好人。那先知出去看到了百姓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进到了殿里边。那听着，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荣耀。他的衣裳是什么？就是这个跟随他的天使活物，就是他的衣裳。衣裳是跟在他后面的东西。瞧，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萨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 这叫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哦，那表明那些异象对那些人来说都是完全一样的。圣哉圣哉圣哉，他们昼夜不疲倦。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那么回头再看一会儿，要确保我们正确的明白了这些的东西。第一次提到这些守备的地方是在创世纪。那记住，我们传讲的一切都必须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而来的。任何时候如果你有什么疑问，那请来问我，晓得必须是整本的圣经，不只是一部分，因为神从不改变，他的创世纪中是什么，他今天也是什么，在中世纪也是什么，他一直都是一样的。那瞧，在创世纪中，当这些的基路伯，那我就是这样发现他们的。那我必须回去找出他们在起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那让我们翻到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那就一会儿。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你们喜欢这个吗？好的，那让我们从22节开始。那我真是喜欢这个，那这就是一些我放在这里的东西，那一点额外的东西，但有一天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的。耶和华神说，那人已与我们相似。那我可爱宝贵的姐妹，那我要在这里插一句，不要认为我是在影射那些忠诚仁慈如宝石般宝贵的女性。我想要在这里说明，一个女人，那对你们听磁带的，将要听这磁带的女人来说，那我不是想要来责备你，我只是主的一个仆人，为要把光带来，那地上最下流、最不道德、最污秽的东西，就是一个变坏了的女人。对一个男人来说，地上最宝贵的宝石除了救恩以外，就是一个好女人。我是对那些下流不道德堕落的。那当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那最好告诉你们为什么，我那圣经教导女人不要在教会里做传道人、牧师、教师等等。那认真听听这个。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那神总会说女人成了一个，乃是男人成了一个，能知道善恶，那女人不知道，她被引诱了。你明白吗？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女人没有成为属神的一个，她不知道的差别，她被引诱了。你明白了吗？那如果明白请说阿们。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那你看到四活物吗？只有四个方向你可以去，行，东西南北。这些基路伯在伊甸园门口拿着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因为如果人抓住了生命树，他就能永远活着了。那第一次被提到的这些的基路伯是被安设在伊甸园的东边，来把守四面。那我本该把那个画的跟这个有些不同，那无法把神的次序的等等东西画的完全的准确， 那我解释，那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的意思了。那这是伊甸园，那这里是门，那开在这里旋转，在这门口是基路伯。基路伯，那记住经文不是说一个基路伯，而是几个基路伯。基路伯被安设在那里守卫什么？生命树，那是他们要守卫的生命树的道路。道路，谁是道路？耶稣，他从哪里反射？这里是圣所，这里是基路伯。诸位，把所有这些都记起来。这是至圣所，至圣所，至圣所。这是圣所，这是海，这是光。那七盏从这里反射光的灯，那在这儿，在这儿，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瞧，他们要反射什么？他们在用神的火守卫并反射生命树的道路。瞧，他不可能来自这里的长老会神学院或五旬节派的神学院，他必须得是从这里来，来反射光。好的，那你们注意，那这些约翰在这里看见的这些基路伯必定是关心把守生命树，他们必定关心人类。那读一下创世纪，再回到创世纪，他们把守生命树，守卫它，生命的道路，生命的道路。什么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由神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有一条回到生命树那里的道路。你明白了吗？那啊，在这里我现在要说明一下，确定这点，这是一个祭坛，这必定是伊甸园的祭坛。那我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记得该隐和亚伯俩都来这里来敬拜吗？那所以这表明神的祭坛挪动了，安设在了伊甸园的这里，回到伊甸园的唯一的道路就是通过祭坛。现在你们借着祭坛又回到了伊甸园，他们在那里是要把守那道路来守卫它，让人不能回到那里，直到这祭坛被血遮掩。哦，神的，人们就不能看见这一点吗？瞧，只有血，那里必须有一个赎罪祭，施恩座，这个审判座必须成为施恩座。那这个祭坛如果宝血不在了，在审判的日子，他必担当神愤怒的火，要把守生命树。只有一样东西能再次进入通向伊甸园的这扇门，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明白了吗？那注意，是的，那该隐，这是该隐，这是亚伯，亚伯，好的，那两个人都到门这里来敬拜，对不对？所以这必定是神的祭坛，对吗？他们在这祭坛前建了一个替代的另一个祭坛，这才是神真正的祭坛，就是在人的心里。那这下面是另一个祭坛，也就是代表至圣所和圣所。哦哦，我觉得简直要说方言了。哦哦，荣耀，你们看不到他的完美吗？那注意，那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自己的英语方言里边找不到足够的词汇来表达我的感受。行，有东西必须要表达出来。那就像那个罗弟兄，那就大约四五任不同总统的外交官，他说布兰弟兄，一天晚上我来参加聚会，他说我不知道要干什么，他说我站在外面，他说我一生爱主，他说我是一个圣公会的教徒。那我想是的，他说我本以为我知道主，一天晚上我四处看，我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绝不会进到这种东西里边去的。那我听见道被传讲出来，哦，道开始进来，他说我开始在帐篷外面走上走下，来回的走，我迫不及待的走到门边，他祭坛呼召时，我跑到祭坛上匍匐，伏在祭坛下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说接着主就一代的圣灵充满了我，他说我会说八种不同的语言，因为他是个外交官，将来是一个，他是总统的外交官， 那一直都是，那从伍德罗·威尔逊起，那他是我们每任总统的外交官、外交家，那什么外语都会说。他说：“事实上，我知道世上每种为人所知的书写的语言。”但他说：“我被荣耀如此的充满，甚至都无法用任何的语言来赞美他了。所以主就从天上给了我另一种崭新的语言来赞美他。”这就是了，守卫着门。盖隐和亚伯上到这里来敬拜，所以这些的基路伯，他们守卫的必定是一个祭坛，对不对？那另外注意，这是另一个凭据。盖隐，注意圣经，我让你们翻到这里，那不要紧，那你们可以在创世纪里找到的。好的，注意，盖隐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从伊甸园的门出去了，所以耶和华的面必定是一个祭坛，祭坛就是门。荣耀。哦，好的，神住的地方就是在他的祭坛上。该也离开了耶和华的面，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你们要记下吗？创世纪四章十六节，如果你们想要记下来的话，那你把那些都记下来对吗？那我还有其他的东西想在这里画一下。那我希望没有一粒的豆子烤焦了或什么的。那注意，那让他们烤焦吧，那没关系，那不管怎么样他们总是要死的。那让我们在这里想一想，那这是真实的东西。摩西被提到了天上，摩西从地上被提到了天上，看见了神的祭坛，对不对？那我想在这里证明我的观点，那么知道我要做什么是吧？好的，他去到了神的面前，他从神的面前下来时，他说神告诉摩西要照着天上的样式造地上的一切，对不对？好的，那后来摩西造的时候，他造了约柜，安设两个基路伯来守卫约柜。看到的是什么了吗？这是圣殿，那是祭坛宝座的守卫者，两个基路伯。神说用铜锤出两个基路伯，让他们的翅膀这样相互挨着，因为那正是摩西在天上所看见的，那正是约翰在天上所看见的。这四个基路伯在天上约柜的宝座的四面，他们是约柜的守卫，基路伯在施恩座上守卫。那如果你想读那节的经文，我们没时间翻到那儿了，那记下出埃及记25章10到22节。那当神是在耶和华的荣光中时，他们守备着施恩座。耶和华的荣光在哪儿？在施恩座上，对不对？他们守备耶和华的荣光。听见朋友们，这表明任何的无赖都不能来到这里来得到他。在你进入他面前之前，你必须要预备好。看看亚伦，他是个预表。那记住，在那些的日子，会众根本不能接近他。但是当亚伦进去，他要进去多少次？一年一次。他必须穿上由某双手做成的某些的衣服，特定的某种的衣服。他必须以这样的方式穿戴，他挂一个石榴，一个铃铛，每次他进去时都发出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他正带着血来接近施恩座，他必须被某种的油所膏抹，撒上由沙伦的玫瑰做成的某种的香水。耶稣就是那沙伦的玫瑰。那注意，玫瑰是美丽的东西，它里面有香气，但在那香气能出来之前，玫瑰必须被压碎，香气才能从玫瑰里边被炸出来。那耶稣的生命是曾经活过的最美丽的生命，但他不能一直那样，因为他必须高抹他的教会来接近他的圣洁，于是他的生命被炸碎了，在他身上的同一圣灵浇灌在教会上，使得他成为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沙伦的玫瑰，玫瑰的香气。那进入这个至圣所的人必须被同样的圣灵膏抹， 那当他走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那贵不是口里含着雪茄，圣哉，不是穿着翻领的衣服，圣哉，圣哉，圣哉，要穿着耶稣基督的圣洁。你是何等的奇妙啊，主！哦，那施恩座，那施恩座就在人的心里，神的荣耀在他所有的儿女中发光的地方。那耶和华的荣光是在人的心里，那这是人的心，对不对？那是施恩座吗？你怎么借着他，借着这些不同的体系进入那里呢？借着自我意志，自我意志，那进入这里，进入那里出来的什么？耶和华的荣光。什么是耶和华的荣光？就是神的脸。当一个男的或女的行路时，他就是在反射耶和华的荣光。他不是进到赌博房里边胡闹，走出这里就否认这道。不管人说什么，他心里立定了一样东西，就是神。如果这真是神所呼召的，耶稣基督就通过他用耶和华的荣光来反射自己，行着从前所行的同样的事，彰显同样的福音，传讲同样的道，同样的道跟那个时候一样，以同样的程度彰显出来，又回到了像在五旬节时一样的程度。哦，施恩座、以西结和约翰都看见了同样的东西。那注意，那我们就要结束了，就一会儿。那这时候想让你们明白一点东西的地方，那请不要错过的。多少人知道那些基督伯是活物而不是兽？他们是更高的等次。天使是比人更高的等次还是更低的等次呢？好的，哪个更大？是神的儿子还是天使？神的儿子。神最愿意听哪一个？是因为天使站在他面前祈求一样东西，还是你们大家中的一个在祈求呢？是你们大家中的一个。讲，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他们是仆人，他们是仆人，你们是儿女。看到你所拥有的是什么样的权柄了吗？要小心的使用它。那我让你们注意这儿，那这真是太美了。我翻过这里的，跳过一些，那这样我们就能讲到这个了。拿出你的铅笔，那这正是我想让你们画下来的。那或许我最好啊，把它画的小一点。那以色列人在他们的旅程中，那他们扎营，那认真的注意这个，他们扎营，一、二、三、四个，啊不，搞错了，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两个、三个，一、二、三，一、二、三，那他们就是这样在施恩座的周围扎营的。那你们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那你们在旧约读过了。那在东边，东边，那就是这儿。然后写下来，这样你们肯定就会明白了。东边，东边一直都是犹大。那这是门 ，Juda， 犹大。跟犹大在一起的，有各自旗帜的三个支派。那犹大的旗帜，那你们记得多少人看过《十诫》？那塞西尔德米尔导演的《十诫》。好的，那你们在圣经这里读一下，那或者其他的经文中，犹大就是在东边的。好的，那在西边，在这里，那你们记起来，如果你们想看，那你可以看一下出埃及记等等。那他们出来的时候，在以法莲 EPH， 他带着有各自旗帜的三个支派。好的，以法莲，那在南边是流便 RUB，带着三个支派和他们的旗帜。那在北边是但，但同三个支派，那三个支派和他们的旗帜。好的，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扎营的。那现在记住，我们现在读一下圣经，这样我们就能够完全正确的明白这点。那回到第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啊，或者说是小牛，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那第四个像飞鹰，那四活物 各有六个翅膀，那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现在你们注意，在东边，那东边约翰看见了什么样的脸？那你们注意到了吗？是狮子 LION， 那是旗帜，那是犹大的旗帜，因为他是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是的，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多少人曾见过黄道宫？那你们许多人知道这是什么？星系，讲的是神的第一本圣经。这是从什么开始的呢？黄道宫的第一宫，第一代是什么？是处女宫，对不对？最后一个是什么？狮子宫。基督的第一次到来和第二次到来，那一路下来就到了那巨蟹座所在的地方，就是杂交的时代，也就是癌症的时代，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那注意，以诺在他的日子里所建造的金字塔，每块石头都在那里，那他们可以准确的量出了那些的东西，那说出战争等等，一切都是完成了，只是没有亚领石。为什么？你们在一美元纸币上注意到了吗？拿出来看一看，亚领石不在那儿。为什么？它从未被放上去。基督就是那被弃绝的亚领石，这块亚领石它被弃绝了，它很快就要回来了。那注意，从前在路德时代的那个教会，那在底部很宽，然后就变成了少数，越来越少数了，越来越少了，一直窄下来。那在五旬节运动的时代以后，就到了每块石头都必须如此契合，以便能将那个亚领石放在上面的时候了，就是一个要带出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教会，真是太完美。那可是犹大支派的狮子，那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在那里但支派的数目是什么？那但支派啊，我是指啊，是的啊，但支派是什么？它是鹰，是的，它是鹰。那有人读过了圣经，它是鹰。那流变是指的人，它是第一个儿子，是那群人中最软弱的人。雅各不是在创世纪49章那说过吗？流变，你是我力量强壮时生的长子，但你滚沸如水，那上了我的床，污秽了我的榻。他跟他父亲的妾同寝，讲的是人的不道德，讲那动物没有那些的不道德，那狮子没有一样动物有那样的不道德，但人有，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鬼混等等，那就像那一回事，一切都完成了。那在这下面，那这个但支派是鹰，这个流变是人的脸，以法莲是牛。那你明白这图画了吗？以法莲，那他们在圣经中就是这样扎营的。那如果你注意，但支派是三个支派的首领，犹大支派是三个支派的首领，流变支派是三个支派的首领，以法莲支派是三个支派的首领，三个四就是12，以色列的12个支派。那像每个支派都有各自的旗帜，犹大支派的旗帜是狮子，流变支派的旗帜是人，以法莲支派的旗帜是牛，但支派的旗帜是鹰。那再回头看约翰在这里所说的那一个脸面，那我们现在来读看看，是不是跟天上的是一样的。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犹大，第二个像牛犊，就是小牛，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跟以色列的众支派在四围扎营一模一样，守卫在地上，守卫着去到约柜的权利。哈利路亚，你没看到吗？那这儿施恩座 MERCYSEAT， 施恩座若没有越过那些支派，任何东西都不能到达约柜的周围。越过什么？狮子，越过人，人的材质，越过负重者就是牛，越过鹰，它的敏捷，行，天地中间，四周围，那你看，他们是守卫，下面是火柱，地球任何东西都不能碰到那个神座，若不接近，唯一能接近它的东西， 就是借着血。亚伦带着血一年一次进去，你看到了吗？那注意，每三个支派中的首领都守备着神座，旧约的神座。那你们每个人都记下了吗？那弟兄，这又是崭新的一个，那听着这个，那然后我们就结束。那记住，那是旧约的守卫。多少人在圣经里读过这个？你们知道那是对的，是吧？讲的是旧约的守卫。现在我们就生活在另一个时代。荣耀！哦，我爱这个时代。你们呢？那神今天也有一个神座要被守卫着，你们相信吗？神座是在哪里找到的？在人的心里。他从哪里进入人心里呢？在五旬节那天，圣灵也就是神进入了人的心里，对吧？那我们记下这点，如果你们想的话，我们就准备把它画出来。五旬节 P-E-N-T， 那我标下五旬节，那这是神座圣灵。那标在，我要把更合适的东西来告诉你们，能把鸽子也就是鸟标在这里。行，好的，守卫神座，神用守卫看顾今天的神座吗？那注意他们画出来时是多么的美。那天我坐在那里看到了这点，就跳上跳下，绕着椅子到处跑，说荣耀荣耀荣耀荣耀荣耀，一圈又一圈。那啥，我举止就好像有时候我在树林里所做的啊，那里姐妹，如果我像那样举止，我猜你会把我赶出你的家的。然后我真是度过了一段荣耀的时光。那注意，这是什么？主赐给我了什么？五旬节，五旬节以后，那一本什么书被写了出来？圣灵的行传 ACTS， 对不对？使徒行传以什么开始？进入救恩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那谁是最后一位？对不对？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方言。彼得站了起来，那给他们讲了一篇道。众人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如何进入那里？他说，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那记住，神有几个守卫看顾着那个神座，那个神座的守卫是什么？好的， M A T H， 马太福音在东边，路加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那四部福音书都印证了使徒行传要来到。无论你从哪里看去，他们都守备着的。那让我们来看一个，那就一个，我没有时间了，我记下了二十多个在这里。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关于救恩的主题。那我们还会有时间祷告吗？啊，没有了，一点了。那我猜我们没有时间了啊，除非你们都想为病人祷告，那我有很多的时间的，是的。好的，那注意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这是什么？福音在地上的数目四。好的，那注意，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那是你们三位一体论的弟兄所引用的，二十八章十九节。好的。马太福音在最后一章的最后部分说，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五旬节到了，彼得说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什么地方出问题了？马太，你是东门的守卫吗？什么是门？门是什么？耶稣。耶稣说门是窄的，对不对？拼作怎么拼的？ STRAIT 还是 STRAIGHTSTRAIT 的意思是水，水就是门，你怎么才能进去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打开了门。哦，那是布兰弟兄，你把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写在那儿了，绝对是的。但是马太，你是他的一个守卫吗？肯定是的，我完全守卫着的。现在翻到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看经文是怎么说的。看是否守卫着这个。那看看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是不是正守卫着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 看看他是不是在守卫。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他们想说这是父神、子神、圣灵神。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但母亲玛利亚将许配的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哪个呢？这就神的两个是一个了，是吧？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安安的把她休了。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那你们知道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你的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她起名叫耶稣。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他守卫着吗？父子圣灵，父子圣灵就是这个，是那一个名字的称呼，所以守卫站在那里来支持的，明白了吗？哦，那多少人知道那个？这就是了，他是一个守卫。那我们就，那我还记了一大堆其他的关于救恩的经文，来看其他这些。那我们等一下要叫祷告队伍，大约花十分钟，我们来看一下别的经文。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的经文。那我写在哪里呢？啊，在这里。好的。那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是不是守卫着神的医治？那拿出你的铅笔等等，那你们记下这个了吗？好的。看看马太福音，那分开，守卫他。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章一节。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那就一两处，我们来看两处。那每部福音来看一两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十五章七节，看他们是不是在神的宝座周围守卫着神的医治。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还有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们来浏览一些经文，看看他们是不是守卫，看看他们是不是守卫着神的医治，就是他们守卫着奉耶稣的名受洗的门一样。我们可以把他们每个都看一遍，是的。让我们回头看马太福音十章一节。那现在翻回去，让我们，那我们再过大约五分钟就结束，那只多十分钟，若主愿意的话。好了，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章，那看看马太福音是不是守卫着使徒行传。你以为神不会在他道的周围安设守卫吗？这是牛犊、狮子、人和鹰，他现在不也是安设在地上的那些门边吗？他们是几部福音书？四部福音书。行，你们注意，他们往每个方向去都是直往前行，他不相互抵触，他们彼此并驾齐驱，叫一个带着人的精明，另一个带着鹰的敏捷，一个是牧师，一个是传福音的，像传道人一样飞翔，叫另一个是牧师，一个是坚定的，另一个是精明的。行，在每一边守卫着，神守卫这本圣灵的福音，相信他弟兄。好的，现在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门徒聚会阁楼，奉主名祷告，经历圣灵火洗礼，服侍主基督。主大能成就圣徒，也能赐予你。我正快乐，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个。那只是为了安慰一下孩子们，认真听。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那许多牧师任凭污鬼留在他们的教会里。女人的穿着举止，纸牌晚会啊，帮客游戏啊，跳舞啊，鸡汤晚餐，求神怜悯，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看到那个守卫站在门口了吗？福音守卫支持着所写下的使徒行传。那不久前我听到了一位了不起的教师说，那一个了不起的人好人，我遇见了跟他握手，一个好弟兄，他说使徒行传只是给教会的脚手架。换句话说，他把脚手架放在了这里。行，那使徒行传在里面，这些福音是连接起来的脚手架，在保护着的。像人的头脑只能把一切搞乱，如果不是因为主，那我也会有同样的想法的。脚手架，五旬节不是福音的脚手架，四部福音书是支持五旬节的脚手架。他们把这个脚手架搭起来，五旬节就产生了，对不对？哪本书是先写的？使徒行传还是使徒们？使徒们，耶稣周游四方行事，预言什么会临到，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他们四个守卫来写下了他们所看见的正在发生着的一切，说出了将要发生的，他要怎么样的发生，什么将要发生，突然他们就把他架了起来，他就来了。哎们，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是脚手架，或是做守卫的工作，保护主的殿、宝座。五旬节的祝福不是五旬节的宗派，弟兄姐妹，他们完全被排在整件事之外，比任何其他的教会都更倒退，他们比路德派偏得还远，路德派比他们持守的更好一点，是的，更像一点，绝对是的近。那因为你没有看到耶稣在路德派教会的门外想要进去，而是想要，因为我认为耶稣从起初就没有在那儿，但他本来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里却被赶了出去，是的。马太福音十章一节，当然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来看看约翰福音是否支持和守卫着五旬节宝贵的东西。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儿，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弟兄，那扇门那只鹰就坐在那里，因为那是传福音的聚会，那你知道像鹰一样的飞翔，敏捷进到上面先知的领域，预先看见事情，说出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瞧，就坐在那里守卫，说我所做的事。那注意那鹰，瞧，这是狮子仆人，耶稣给他们权柄，耶稣保护他，他保护着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他支持那边的狮子。那这里出现了福音的敏捷，带着这只鹰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带着这飞遍世界，就像配偶的头被揪掉了鸽子，那扯出血溅下来，喊到圣哉圣哉圣哉归于主，洁净的麻风的病人。是的，那我这里还有另一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七节，让我们翻到十五章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不是神学院的话，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对吗？那个福音也在这里守卫着，这个五旬节的祝福被约翰和他的福音守卫着，被马太和他的福音守卫着。现在让我们翻到另一部福音书，马可福音十六章，看看马可是不是守卫着这个五旬节的祝福。马可福音十六章，那让我们从这里开始，这是在谈到除了复活之后，那让我们往下讲，那直到我们讲到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们不信那些竭力告诉他们消息的人。然后今天也是一样，得到了圣灵见证的人，人们说胡扯，一群圣果轮，耶稣责备他们心里的刚硬，瞧，他们不信他的复活，他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什么？就是要传这个，只有一个福音，四个守卫，传福音给万民听。那记住，耶稣正在用所有的四个守卫，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想要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像你必须进入这个洗礼，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弟兄，相信并且连接此，把句子的其余部分连接起来， 并且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我们来看贝里公会怎么说。你能叫喊过一个好的生活就行了。进信会说只要有信心并受洗就行了。圣公会说像一个圣公会信徒一样站着，唱完了圣歌低头就行了。天主教说说万福玛利亚就行了。五旬节拜说来加入我们的宗派，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就行了。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不是父子圣灵，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哦哦哦，弟兄，那往回翻到十一章，然后我们就准备结束了。马太福音十一章，那我还记下了二十章和二十一章。耶稣在说话，所有这些都是耶稣说的，没有一个不是耶稣说的，每一个都是。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看见一棵无花果树，那那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时候，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那我记下了十二节对不起，是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行，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些在里面的人，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老兄，南边的门是由牛犊守卫的，北边的门是由狮子守卫的。北边的门啊，我是说东边的门，北边的门是由飞鹰守卫着的。传福音的约翰，那医生路加这个人是在这边。那现在让我们看看路加怎么说的，看看路加福音一章。那我想我们记下了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那事实上这是使命，那你们都知道那是什么。路加福音十章一到十二节，好了，我们可以一直往下读完这整章，但我们没有时间这么做了。你们去吧，那我要从第三节开始读。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叫不要奉宗派的名去，你们去我差你们去的地方啊！不要有举行这场复兴会，你要得到$10,000的保证你才去，如果没得到那你就不去了。那你瞧，搭起帐篷，耶稣说去我所差你去的地方，瞧，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安，那不要停下来说我要过去看看这些的进展如何，那这些的如何，去我所差你去的地方，不要理会其他任何人，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了平安就被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那所有这些不吃肉等等东西。哦天哪，行，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今天跟琼斯一家去吃饭，明天跟下一对去，那后天再跟下一对去，你要留在那里。那你知道，那就是当我参加一场聚会时，为什么我留在宾馆里，就留在那里，我正是在那里找到了平安。那不要从这边搬到那家，那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病人，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那让我来读下一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看一看，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罗马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哦弟兄，带着那个蒙福的确据，如果他们看不见不接待你们，你只要继续向前说，如果你们不要我，我就擦掉我鞋子上的尘土出去，换句话说，我绝不拿任何东西，如果我吃了什么东西，我会为此付钱，那只要继续走就是了。 耶稣是在门徒去了却没有被接待的那些的城市，今天每一座都沉默了，倒塌了，每座接待他们的城一直存留到今天。这就是那还有一处就结束。那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了第十章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然后我们就结束。哦，我真是爱这个。当众人聚集的时候，那我们看一看，那我记下，那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是的，那我猜是这个，是的。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着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着在这里有人比约拿更大。我现在在说什么？那结束了，我只能留下其他的部分不讲了。那作为结束，我想这么说，因为我留你们太久了。他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那会有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的日子来到。那记住，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那耶稣说那个世代会得到一个神迹的，就跟圣经的其他的部分连了起来。约拿的神迹，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是什么？复活的神迹。瞧，复活的神迹将发生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它在使徒行传中已经发生过了。耶稣叫死人复活，进入彼得雅各约翰等使徒的里面，使他们行出了这本使徒行传。那不是使徒们的行传，而是圣灵在使徒里做工的行传。今天这不是一个人，而是圣灵借着一个人或几个人在做工。瞧，在行事，不是人，人只是一个器皿，圣灵就是在那器皿里的油。那看看他们所做的，看他们所行的，耶稣的神迹，众人认出使徒，因为彼得和约翰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他们不得不注意到使徒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他们行了耶稣所行的事。所以你看圣经中的每一卷书，每一卷那四部书，四部福音书的每一节的经文都守卫着五旬节的祝福，并支持他们所说的。现在使徒行传跟四部福音书一起印证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爱他们，门徒聚会在阁楼上奉主名祷告，经历圣灵火的洗礼，服侍主基督。主大能成就圣徒，也能赐予你。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员。那让我再唱一遍，门徒聚会楼上奉主名祷告，经历圣灵火的洗礼，服侍主基督，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主大能成就圣徒，也能赐予你。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员。门徒虽然卑微，就像彼得雅各和约翰，无属世的名望，领受五旬节的圣灵，奉主的名受洗，各处见证主的能力，仍是一样，就像过去一样。我正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员，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是其中的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的一个。门徒领受救恩，重罪得赦免， 欢喜快乐得拯救，我生命复兴，救主挑旺我的心，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哈利路亚，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那这欺骗了许多人，那外面街上许多去教会的人，属于众教会，他们被欺骗了，就像夏娃起初一样，他们不知道有什么差别，后来接受生命树吧。那不再是基路伯，那我要说一件事，那些基路伯不再是把守着这个宝座，他们在外面找人竭力驱赶人，把人引到宝座那里，竭力带他们经过这门，再回到生命树，让他们能接受这个。耶稣说，我是由神那里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是的，哦，我太高兴了。在这屋里有多少病人，请举手，那让我们看看你的手。好的，那多少，我想是，那比利在哪儿？他发了祷告卡了吗？好的，谁？那你们大家看这边，那是好像他来到了荣耀底下时的样子。瞧，看了吗？他拍下，是着光在这里，那里正在移动。那瞧，他只是一个反射，只是一个反射，瞧，的不是光，这光就悬挂在这里。那瞧，就在这个妇人这里，我刚好捕捉到了他，我以为是在某个人的头上。那你们看见了一个，我看见了两个，其中一个是自然的，另一个是超自然的。有人坐在外面，在这一排的下面朝着那光在看，光临到了他。他是从印第安纳州的西莫来的，他得了中风。如果你相信，先生，神必医治你的中风。阿们。现在要相信，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主神天地的创造者，我要是做了什么事儿向你证明了的是神，你会全心相信吗？你的状况是神经紧张的问题，是我更年期引起的，你相信神会医治你们？你也不是从本地来的，你的问题是，那这么做让他使你痊愈吗？能使你痊愈，因为不是你想要痊愈，而是你儿子乔特的弗吉尼亚。你相信我能借着神的帮助告诉你他的问题是什么吗？他得了溃疡，是的，他还有另一个问题，还没有得救，你正在为他祷告。那贝克太太回到萨姆塞特去，全心相信耶稣基督必使他痊愈。使你痊愈了，你就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如果你能医治者，保罗一次说，这群听众专注的听，一直听到了这个时候，主啊，主神，我祈求你的怜悯和良善临到他们身上。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挑战你，离开这些人，他们留下来听福音，你再也不能辖制他们了，让捆绑这些人的撒旦的权势离去。